诸法等性本皆法界中，自现圆满，生生有我力，离障本来护主，龙亲八七性，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我们继续一起学习前行引导文。那么这个前行引导文呢，前面我们也学了这个共同加行啊，主要是让我们升起这个出离心，升起一个想要解脱的心啊，解脱的心和单着轮回的心是矛盾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升起解脱心的时候呢，要让我们了知轮回的过患啊，升起从轮回出离的一种意乐。出离到哪个地方去呢？出离呢就到了这个解脱啊，因为这个所谓的出离呢，可能有些时候呢，可能从这个此处厌离此处希求彼处，但是此处和彼处呢都是轮回。比如说我们对于现在这个就是说人道呢可能是有厌离，但是对天界有兴趣，那么就想这个出离呢，就想从人道出离到了天界，这个出离呢不究竟啊，所以说呢这个所谓的出离呢，是从整个六道当中出离。所以说在这个前面当中也讲了轮回过患啊，轮回的痛苦当中呢，对整个六道啊，它的一种过患呢做了抉择。所以说呢，这个出离的地方对于佛弟子来讲就只有一个，那就是解脱啊，就第五品啊，第五个引导当中讲的这个解脱的利益，不管是声闻缘觉还是菩萨的一种解脱，那么第三种解脱的这个随意一种啊，都是真实的解脱，这样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呢必须要确定的啊，如果不确定的话，我们自己在修法过程当中呢，就会有这些这个障碍，有疑虑。所以说呢，这些呢就讲到了这个第一个当中呢，第一个共同加行当中呢，要让我们升起一个想要求解脱的心。然后呢是这个不共加行啊，不共加行呢也有皈依然后有发菩提心，也有这个金刚萨埵的念修，还有极乐资粮。极乐资粮当中呢有共曼札和这个古刹里的修法啊，有四乘法这样的。那么然后呢就是说这个讲完之后呢，是上师瑜伽的修法。那上师瑜伽的修法呢，是在这个不单单是在这个前行当中啊，甚至于有些在这个讲解这个正行的时候，大圆满正行的时候呢，这些上师们传承上师们呢也讲过啊，真实的要证悟这个最究竟的大圆满的话，还是以信心祈祷上师呢，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也是一个证悟究竟实相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因。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上师瑜伽的修法对我们来讲呢特别重要，也可以直接证悟。在这样一种这个它的主要的所权当中，这个上师瑜伽呢是强，就是说是这个强制性的、强力的，让我们相续当中升起这个证悟的方便。那如果我们没有准备好，就是说前面的修法没有修好没办法强制性的证悟怎么办呢？就用这个上师瑜伽来升起这个，通过就是说祈祷上师，修上师瑜伽部分相应和上师的这些这个愿力啊、智慧啊部分相应，也可以升起这个部分的功德，是这样。比如说我们自己想要升起的出离心也好，或者说我们要升菩提心也好，或者我们要看懂就是一个诵持，或者要看懂、要学懂某一部法，或者让我们的心呢就升起某一种暂时的境界，这些呢都可以通过上师瑜伽，通过祈祷上师，修上师瑜伽的一种这个修法来帮助我们承办。或者说在这个阶段当中呢，上师瑜伽的修法是可以让我们的相续成熟，让我们成为法器的一个速成的方便。也就是说这个上师瑜伽呢，其实从暂时的角度来讲呢，可以让我们成为法器，可以让我们在就是说是修行过程当中暂时的阶段性的这些功德逐渐得到加持之后呢，可以升起，这个是部分的相应。那么全分相应呢，完全相应呢，那么上师他相续当中所获得的、所拥有的任何的功德因为是完全相应的缘故，那么我们自己也可以完全获得。那当然你可以证悟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修上师瑜伽呢，他也看我们自己相续当中当前具备什么样一种条件你是有什么样的信心你有什么样的一种福德，你的罪障清净到什么程度等等，这些呢是决定我们修上师瑜伽的时候能够得到哪种层次的加持的这些要素所以说一方面我们要修这个上师瑜伽，一方面呢要在修上师瑜伽的这个过程当中，同时呢也要自立于闻思修行，因为见解呢也是见解的一种高度也是可以决定我们修行的高度，某些方面来讲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说闻思呢可以帮助我们的信心提升就通过闻思经论让我们的信心呢升起一个圣洁性或者升起一种这个 不退转性。像这样的话，通过比较精熟的比较就是说是这个到位的纹饰呢，也可以达成这个目标。这样的话也有很有必要。还有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些节累资粮啊，还有就是说清净罪业啊，反正就是说我们在过程当中呢，除了祈祷之外，平时也要注重于纹饰，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几支进账的一些串习。那有机会的时候就多修善法，有机会供灯的时候就供灯，有机会放生的时候就放生，有机会就多供养，就供水的时候就供水。反正这些善根哈，这些福德，绝对是不嫌多的啊！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这个是做了很多很多了。其实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自己在修法过程当中，要和上师相应。上师是他是，就真实的上师，他是一种佛陀的法身的一种高度。所以说我们要和上师这种完全相应的话，那么我们要积累大量的福德。当然就是说是修上师观上师本身，它是可以积累福德的。但是在我们在观上师的过程当中呢，它的一种内部也有差别，就是说你在观上师的时候，你通过什么样的见解、什么样的信心来观上师，这个也是有差别的，是这样。所以其实这个是一整套修法，是一个体系当中的，方方面面的细节啊。如果我们都能够认真的去这个认真的去准备，认真的去观修，这样的话，就其实我们在修上师瑜伽的时候，每一个人或者说每一个人在每个阶段，他对这个上师瑜伽的理解啊，得到上师的加持的一种程度呢，其实都是。不一样，而且这个不一样呢，是逐渐，往就近方面往就比较这个理想的方面去靠近的。因为现在可能有些道友呢体会到了上师瑜伽的一种利益，有些道友可能还没有体会到这个利益，但不管怎么样呢，如果还没有知道了，我们就通过理论，就是有关上师瑜伽的各种原理，它的理论呢，就是说该学的要学，该思维的要思维，在见解上面呢，首先接受这个修法。然后呢，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每天我们抽时间要去训练这个修法去祈祷因为这个法王追宝也好，大人上师也好，这些都有祈祷文有些呢法王追宝有心咒，然后上师老人家有祈祷文，反正呢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祈祷，认认真真的去呼唤去祈祷首先呢就是我们的心要完全要放松，要静下来，其他事情不要想了现在就是上师瑜伽的时间就其他的事情不要想，所以说自己把心静下来之后，不想别的事情，然后一心一意的去做这个祈祷，那就因为自己的心越静越放松的话，在这个状态当中呢，就越容易接收到上师的这些信息啊、加持啊这些。如果自己的心很烦乱就是说自己的心就是说不稳定或者很烦乱这个或者很紧张这些都不是一个理想的接收状态，是这样的。所以说修法的时候，他有修法他自己的一种技巧。然后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就是说沉淀吧，就是你的资粮是什么样的一种资粮，还有你的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这个呢可能需要平时的去不断的积累去沉淀。但是呢修的过程当中有他自己的技巧，是这样。但是这个技巧就刚刚讲的一样，你就不要想别的，就你的这个坐垫很舒适，然后你的这个房间呢可能也很就是很静就这个环境呢就营造一个很好的氛围，然后你自己的心呢不要想别的把心呢静下来之后，认真正的去这个和上师相应，那这样的。所以这个本身是一种训练这个是一个训练这个训练它也是一个训练，也是一个得加持的过程，是训练的过程，也是得加持的过程，也是找这个感觉的过程，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呢我们就必须要多多去训练，因为在我们就是说做很多次训练的过程当中呢，逐渐就会这个相应就会相应，然后就是说是逐渐就升起这些该得到的利益，上师的加持，逐渐就会融入到我们相学当中去。如果一旦得到了上师的加持的话，那么以前的很多的一些这些习气毛病有的时候呢，就得到加持之后很快就扭转了这个就是不可思议的一种这个力量，征服者的力量就是这样非常殊胜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在修上师瑜伽呢，前面也讲了修上师瑜伽的一些重要性必要性也讲完了，然后呢就是说是名观福田，那怎么样就是我们在修上师瑜伽的时候自己观想是什么样子为什么这样观呢？就是更容易得到加持的缘故，所以这样把自己观成形象呢是金刚瑜伽母，本体呢是一些出家空性母，然后在我们自己的头顶上或者前方当中呢观想这个福田莲花大士和他的眷属把这些观完之后呢，就是说引请融入引请在很多身体次第的仪轨当中观完之后呢，就邀请融入就真实的刹土当中的这些真实的智慧尊者或者说是这个真实的莲花大师呢，从他所居住的这个 刹土当中融入到我们所观想的这个当中，相当于开光一样，是这样的。那么有些时候我们自己觉得这个是我观想的，可能没有不一定有能力啊，不一定有真正加持我的一种力量，是这样的，也许觉得它有点虚假。所以说为了打破我们这种分别念呢，就专门就是佛菩萨安排了一个程序，安排一个这个程序呢，就是说这个引请这些佛菩萨融入到你所观的这个当中，相当于我们就吃一颗定心丸一样，这个就是真的了啊，因为真实的已经融入了，是这样的。因为佛菩萨肯定会响应我们的祈祷，我们祈祷佛菩萨融入到我所观的这个这个就是说所观的这个上师当中，他一定会响应的，一定会过来的，因为他是这个大悲的体性，他不忍心拒绝我们任何的一些呼唤和这个邀请和请求，这样。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就是说邀请之后呢，这个就是变成了真实的福田啊，就变成一个真实的福田。那么变成真实福田之后呢，我们就在这个福田面前呢，就是这个是很殊胜的福田，因为前面也讲了啊，那么如果能够圆上师能够圆上师去做供养啊顶礼啊，他的这个对境特别殊胜啊，三宝总结也好，或者说对我们恩德最大的，或者离我们最近的这个就我们和实相之间，或者我们和佛陀之间做联系的就是这个上师啊，这样的。那么就说是我们没有办法直接的和这个实相相应，没办法直接和佛菩萨刹土当中的佛菩萨去交流，刹土当中佛菩萨呢也不会给我们讲法，讲法我们也听不到。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他们就实现一个方便，就化现成一个和我们一样身体的，能够和我们就交流的这个上师的体性，到我们身边来给我们做灌顶给我们讲法呀，然后就说是去祈祷他等等。其实这个呢，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从方方面面来讲的话，就特别有必要的非常有必要。因此说呢，我们自己要对这个就是说殊胜的具有法相的上师呢，升起这样一种信心因为你的信心越清净呢，得到的加持也就越明显这样。如果没有信心呢，或者说是信心不够的话，那么这个就是这个连接这个地方就出了一些问题，是这样的。连接出了问题之后呢，其实呢就是很难得到真实的相应于这个真正的实相所以从某个方面来讲呢，好像上师是一个中间人一样，但其实来讲的话我们不要想这个是在我和上师我和佛之间呢有一个上师，上师就是好像相当于一个通信员一样，把我们的信息传递给佛，然后再把佛的信息传递给我们。那有些时候我们可能是这样想的，但其实呢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并不是这样一种这个关系的。其实呢就是佛直接化现成上师的样子，然后呢这样的话其实他本身就是佛，但是呢他这个佛呢，他是就因为真正的很清净的佛的法身呢报身呢，我们自己的业的缘故我们看不到，没办法。因为从了义的角度来讲，这个佛陀的法身周遍法界的，就在任何地方都有，但是我们能见到吗？我们是见不到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他们就化现一个我们能够和我们交流的样子是这样的一种和我们去这个引导我们沟通，所以他本身他自己就是一个觉悟的自信。所以说通过就向他祈祷或者修持呢，其实就是在修持和祈祷这个佛陀，或者有些地方讲呢，就是说这个也是这个上师呢也是我们本性如来藏的一个外现而已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和这个上师相应呢，就是和我们的佛性相应，就和我们的如来藏在相应，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这样殊胜的福田呢就是我们要集资进藏的话是一个很殊胜的对境。所以说呢在这儿呢又安排了一个程序，就安排一个集资进藏的程序。那么集资进藏的程序呢用七支用七支的修法来做是最殊胜的。所以前面呢就是我们要观想顶礼当然有些时候呢我们就是真实顶礼但这个地方呢我们一边念仪轨的时候呢就一边观想顶礼，一边念这个诵持，一边就幻化无量的身体在上师面前呢做顶礼。然后呢也有这个供养不管是什么样一种这个供品都就任何一个供品都拿来做供养。然后呢还有这个因为就其实我们在做供养的时候呢有很多很多的一种供品，很多种类的供品。那也许我们在念这两句的时候呢来不及，一下就念完了，可能还有好多供品来不及想，但是这个不要紧。因为修上师瑜伽呢按理来讲这个每一次修上师瑜伽的时候都要念一次这个仪轨，因为还是有很多机会的。那么你第一座的时候忘记了或者说没有想全，那么第二座的时候再去反正不断的观想，不断的观想供养。那么就是然后呢就是第三个呢就是忏悔，那忏悔就是说是一在这个上师面前忏悔自己和众生一切的一种无始以来所造的罪业，把自己的香絮呢洗得干干净净。然后呢后面呢还就是说是有这个水洗就为了打破自己的嫉妒的一种烦恼，也为了让自己快速的积累资粮， 所以说呢，就是说一边念这个宋词呢，一边对治他对一切佛众生的功德善根做一个随喜啊，这样。然后后面呢，也有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请转法轮，然后呢，就是说也有这个请佛住世不涅槃啊，这些呢都是属于能够积累快速的，可以累积巨大善根的，可以清净我们各式各样的唯品的这个修法。每一个就七支当中的每一支修法，它都可以积累善根。有些呢是侧重于清净罪业，有些呢是侧重于就是说是圆满福德。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它有它本身的一些这个功用，它也有它自己对治的一些障碍。就是我们相续当中啊，其实在我们所有每个众生相续当中呢，无始以来都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通过我们自己的烦恼啊，还有这些业啊等等，在我们相续当中累积的各式各样一种障碍。所以说呢，每一个修法它可以对治一种障碍，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顶礼呢，可以对治我们的傲慢心啊，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供养呢，对治我们的悭吝心，这些随喜呢，对治我们的嫉妒心，这些呢就是说忏悔对治我们的愚痴啊，每一个都可以有一个对治的，是这样。所以说呢，它一方面来讲呢，在做他自己，就是说每一个修法他自己的功用，但这个同时呢，也可以遣除他的唯品啊，他的唯品也可以遣除掉。所以这个所有善法，它其实都是这样，所有善法它自己的功用和要对治的一种相违的方面。所以说，其实呢，从某些方面来讲，我们在修法的时候，因为我们相续当中各式各样的障碍都有，所以说呢，就我们在修法的时候呢，尽量也是上师们啊，或者说佛菩萨也告诉我们各式各样的善法啊，各式各样的善法都要修啊，各式各样的善法都要修，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每一个善法它都有它不共的缘起啊，每一个善法它自己的缘起是不一样的，虽然都是积累资源，但是它缘起不一样。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为什么要修各式各样的善法呢？因为它每一种善法它所对治的，它所对应的对治的一种障碍不一样，所以你修的善法的种类越多，那么你能够对治它的唯品，就是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些障碍啊、唯品啊，这些呢，它就有对治的种类就越多。所以这样就是说，很多修法、很多善法修下去之后呢，其实一方面来讲，我们修了很多善根；一方面来讲，也清净了很多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些障碍和唯品啊，这样的。所以说，七支的修法其实也是这样的，它其实都是积累质量的。那为什么安排七种呢？啊，因为就七种的侧重点不一样，每一个善法的缘起力不一样啊，所以它所对治的唯品也不一样，是这样的。那么前面呢，我们就是讲了六支了啊，今天我们要讲第七支啊。第七支呢是回向支啊，回向支啊。那么这个回向支呢，按照这个很多有些地方讲呢，这个回向呢，就按照基德愿文大师的这些科判来讲的话，这个回向呢主要是对治怀疑啊，就怀疑什么呢？就是有些时候我们怀疑疑惑，就是我们这个善根到底成熟到什么地方，能不能够成熟呢？有一些疑惑。那么如果修回向呢，就可以把这个就确定下来了啊，就确定下来，没有什么不确定的啊，没什么不确定的，完全确定的，就是我回向在哪个地方，它一定在哪个地方定点成熟啊，是这样的一种这个方式，所以说它就可以完全确定，没有什么疑惑的。那么就是说这个回向呢，它就是其实呢这个回向的话也是一种，也算是它的一种回向当中也是一种布施吧，也是一种法布施。为什么法布施呢？因为回向有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善根回向给众生。回向这个众生相当于把这个善根给就是布施给众生的，所以这个回向本身呢是一种殊胜的布施度的一种梵体，也有是这样的。那么回向呢，除了布施的有一个布施的本性呢，还有一个就是确定把它这样一种这个它这个善根你怎么用在什么地方通过回向来确定下来，是这样的就是说是这个方面来讲的话也是很重要的。而回向呢，还有一个回向的这个必要性呢，就可以让它辗转增长增长无穷。本来善根呢，它就是做了之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它每一个善法它有它自己的一种因为任何一个因果嘛，任何的因它都是辗转增长的，是这样的。就我们前面我们讲这个业因果的时候就是说是这个未作不欲以作不施，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说是这个业果的自性是辗转增长的，不管善和恶它其实有一个辗转增长的一种作用。它本身有个辗转增长住，但是呢这个回向呢是让它辗转增长的更加的就翻更多倍，是这样的。所以说你是回向在哪个地方呢这个也是很有讲究的。所以说这个呢对我们来讲的话也是要学习这个学习，这个回向呢也是一个也是就是对于修行者来讲呢是一个必修课。那在我们修行佛法过程当中不管是大乘的也好，小乘的也好，乃至于人天乘 啊，他都要懂回向，是这样的。那么懂了回向之后呢，这个善根就是定点可以成熟了，他就可以很确定的去成熟。那么如果就是说是你这个不回向、不懂回向、不善巧回向，这个善根呢就有可能被有可能就错失掉，或者空耗掉，或者被摧毁掉啊，就说是这个很可惜，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这个回向呢，在有些地方哈，有些地方在讲这个菩萨实地的时候呢，在讲这个善巧方便的时候，就把这个回向作为一个善巧方便。比如说讲方便度啊，七地菩萨的方便度究竟。那有些地方讲方便的时候，什么是方便呢？就是回向就是方便。啊，这个善巧回向就是一个方便，让这个善根呢就完全可以变成一个善巧方便，可以辗转增上，可以就是说不断的成熟，不断的增上的一种方便，就是回向。所以说我们巴不得我们自己的一块钱永远用不完，我们一百块钱永远用不完，是这样的，用了一百年还是这么多啊，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我们都是这样想的，但有没有这个方法呢？其实类似于回向就是可以这样的，让这个你做的这个善根呢，可以让它就是说是这个辗转成熟，不间断的成熟。所以就看你怎么样去就看你怎么样去就说是去使用它。所以说但是现在咱们这个世界没有一种这种理财哈，就是你把这个放进去之后呢，你永远就是这样去就是说是去说理财呢，其实有些时候呢也类似于这种，就是你把钱放到一种理财的产品当中，它就可以你的保持你的本金的前提之下，它可以给你提供很多很多的一些额外的收益，这样的。那么这个类似于这种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善根的回向，你如果懂，你如果就是说真的善巧懂这个回向的话，他就可以把你的善根呢，就相当于这个理财一样，就是通过缘起力来理财，就把你的善根呢，就是说是不断的成熟，不断的成熟，不断的成熟，是这样的。然后就是永远就是他没办法，永远没办法消耗尽。那世间当然就是有稍微来讲，它是不像这个佛法当中的这些因果，因为佛法当中讲的这些回向啊，它完全是相应于法界实相。那么世间的这些理财呢，有它的局限性。是吧？你理财的地方，它本身可不可靠？它能够这个银行能够存在多长时间？我们都是不确定的。但是如果它的运作良好的情况之下，整个经济环境比较好的情况之下，那你理财产品你可能收益就大。但如果哪个地方出问题呢，那就不好讲。但是这个回向它不一样，回向它一方面来讲的话是相应于法界实相的，一方面来讲的话是这个佛菩萨他的就是说他们自己观察到的一种这个殊胜的方便。所以如果我们去学习了，我们去使用呢，就相当于一个很高级的理财啊，就是把你的一种善根怎么样通过这样的回向的方式永远用不尽。我们在世间当中天天都在这样想怎么样把这个钱用不尽，而且还可以就是说是这个辗转增上，就说是这个回向就是一种方法。那就是当然就是说就类似于类似于存款，类似于理财这种世间当中类似于这种方式，那这个更可靠啊，这个是更可靠的。他就说是你的心量很大，然后他自己所做的是个善根啊等等很多很多，就是说优势的这些这个因素在里面的话，他就可以做到他的一个善根每一次都在辗转之中，就使用了之后用不尽，然后还在成熟，还在成熟，还在成熟。这就是你当时在选择这个理财的时候呢，你选择了哪一种。所以这个来讲的话，我们要了解这个它的原理啊，回向我们要就了知这个回向很重要啊，回向是很重要的，不是说我就说修完法之后随随便便应付回向一下，好像就是说是可以交差了。这个其实是你自己用的，你是交差吗？你是就是说随随便便做个回向吗？你还是很认真的去回向呢？这个要关系到你以后的收成啊，又关系到你以后的善根成熟的一种情况。所以说这个要重视啊，这个重视这个回向呢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呢，就有些人可能是有些修行者呢，可能福报不够吗？还是怎么样？反正对这个回向啊，或者对这个佛法当中的任何一类收获很大的法呢，重视度不够。啊，重视都不够，所以说我们要重视啊，每一个就是说修法，它其实都有它不共的功用，所以我们要重视起来，要把它用起来。用起来之后呢，自己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使用这些这个殊胜正法过程当中，给自己带来无量无边的一种收获。所以佛菩萨之所以成为佛菩萨，他们就是把这些法全都认真的用好了，哎，他们就成为佛菩萨了，是这样。那么我们自己也许在若干年，就是说很多年前也是在跟现在的一些佛菩萨一起在学。但是我们在学的时候呢，可能就没那么认真，反正就是今天好像也念了，也学了，就这个态度呢就不够认真，不够积极。所以说我们自己在这个，就是说成熟的时候啊，它就是延迟了，或者就是有些时候成熟的时候呢，也是没那么理想，但现在呢，我们通过这么殊胜的论点呢， 还有就说是这个书生的上师给我们传讲了之后呢，我们要懂了，懂了之后呢，我们就要认真，就说这个里面讲的这些内容啊很殊胜，那么就是要把这些法呢放在自己心里面去，就是打动自己的心，的确这个就是一个自己心要对他一个高度认同，那的确是很好的一个方法。所以说我们就要把这个善回向的一个修法来讲的话，很认真去学习，很认真去用，每次都很认真去应众去回向啊，是这样的话就是很重要，要像对待我们自己的发菩提心一样，有的时候发菩提心就很认真发心，回向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很认真的去回向，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这关系到这个你的善根怎么使用的问题啊，你就说你挣了一大笔钱怎么样用，是不是这样的话也是一个问题啊。有的时候呢就说如果是用对的地方呢，它就可以自他带来很多的利益，而且呢就是它可以辗转人身上。善根也是一样的，你通过文法啊，也通过这个顶礼，你通过放生，你也挣了一笔财富啊，这个善根你得到了。但这个得到之后呢，你怎么用它，对不对？你把它放在哪儿保险啊？怎么样去使用它啊？就是说这个方面也是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所以呢，佛菩萨呢就很善巧，或者他很慈悲啊，他有这个能力嘛，反正发现到了这个世间当中的这个规律啊，发现了这个世间当中的一个规律，可以通过回向的方式来使你的这个善根呢，就是保存的很好，不断的保存的很好啊，不受损坏，而且它会辗转增上。啊，每一次就是说你不管你听是死了之后，你在下一次你还可以用，你这个银行是什么银行呢？这个银行是法界银行，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你可以死，你可以换身份，但是他不会换啊，只要就是说这个是相续，是你自己的相续，反正就不管到哪个地方他都会提取，不断的从你的相续当中把你的这个福德提取出来啊，都可以提现，实际上都可以就是说使用你的这个财富，每个地方都可以，他这个三个呢每一次当中都会自动成熟啊，这个就是一种这个缘起力。所以说这个发心发愿很重要，中间的这个认真做很重要啊，三书生当中第三个回向也很重要，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叫回向之，为什么它可以啊，这个在这个七支当中有一个回向之呢，它是一个很迅速的圆满资粮的方法。为什么很迅速？就是因为这个有一个回向的这样一种这个修法啊，这个修法呢就是很善巧的一种修法。这个修法呢其实在这个整个世间当中，它是通过法界力，通过缘起力的方式如此存在的。但一般的人的智慧不够，他就捕捉不了这条信息，他就没办法去发现这个规律。但佛菩萨的智慧呢就很善巧，就他的智慧就是很深邃，他就在这个法界当中呢就知道了啊，发现了这条规律。所以就把他就自己以前也用，然后就把这个他自己就是说成佛之后呢，就把这个回向了这个法门吧，给我们呢介绍给我们，我们去用，哎，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回向呢让我们的善根好好的保存，然后好好的就是让它增上，这样一种这样一种殊胜的方便。所以说这些来讲呢，也是其实也是一个法界当中的世间当中的一个自然规律，就是如果你这样做，你一定可以得到这样一种果。但这种太细了啊，这种很细很细，很微细很微细，就像我们现在世间当中的这些肉眼啊肉耳啊，它能够捕捉到的信息是很有限的。但是有些时候呢，用一些就是精密的仪器呢，它就可以捕捉到在这个空间当中很多很多很微细的这些联系，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这些联系你如果说捕捉到了之后，发现了这个规律之后呢，就有些科学家呢就把这些运用在了一些实践上面，他就知道这个之后，他就去善巧运用，也带来很多的一些很多很多就是科技方面的改革啊，很多很多这方面的革新啊也有，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回向啊或者发愿呐、因果规律啊这些其实也是一样的，它是在世间，它是在世俗当中，在整个法界当中如是存在，但是众生的心太粗，发现不了。但佛菩萨的智慧很细，他就发现了，发现之后呢，就把这些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整理出规律就是个叫法就说把这些呢就传出来这些法一条一条的法，这些都是这个殊胜的法，所以传出来之后我们去用。就相当于就是说这些科学家把这个产品制造出来了，然后我们再用，是这样的。用了之后你就得到你自己得到利益了。所以说佛菩萨就把这些呢就是说是也是他们的产品嘛，也可以说是他们的产品。他们发现完之后呢，就把这些呢整理出这个规律说出来，用文字用语言说出来，说出来之后我们就接受学习之后懂了懂了就用。用的过程当中逐渐你就可以得到该得到的利益所以回向呢也是这样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华严经这个回向它的原文当中怎么讲。以现在的善法为主，自他三世所积累的一切善根 完全像文殊童子回向一样，以无缘智慧应持而回向给一切众生。那么就是说以现在的善法为主啊，就现在的善法，我们正在做的善法，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做讲文，在这个讲解佛法，在听闻佛法，就是这样的。按照佛陀的一种智慧啊，他确定的世间当中的善根，最大的善根是一个人讲，一个人听闻，当然是讲和闻都是佛法啊。你讲别的这些呢，可能没有这些善根，你讲这些这个贪嗔痴啊，你讲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没有这个，但是就是说对佛法方面呢，一个人讲，一个人听闻，这个善根非常的巨大，所有有为善根当中是最大的善根，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个善根很大，这个善根很大的话，就以今天我们所做的听闻正法的为主的善根，然后以这个为例，然后就后面就做回向，或者我们在看书的时候呢，以这个就是说视为看书的这个善根。如果我们顶礼呢，一个顶礼为主的善根，放生呢以放生为主的善根，等等等等，反正就是说以现在的善法为主，然后自他自己的一种善根和他的其他一切众生的善根，就说是这个自他三世所积累，就过去的一种善根。也许我们现在以前我们没有学习过回向嘛，就是我们的相续当中以前做过很多的善根，有些人可能就是被我们在这个轮回过程当中被我们的强大的烦恼等等消耗掉了，没来得及成熟就消耗掉了，这个也有。但是也许呢还有一些残存的，还留存在我们相续当中的还没有成熟的这个善根，然后把这个善根呢也拿来回向现在回向来得及，就这个意思。然后呢以后未来呢我们还会做，比如明天我肯定也会继续的文思修就说的这个就后天或明年还会继续文思修，或者来这位成佛之前都要文思修。那么未来将要做的善根我也把它来回向是这个，就是我们所回向的一种种类。那么就是说自他三世所积累的一切善根呢，这个是种类，是这样的。但这个善根有多种多样哈，乃至于就是说是这个乃至于点一根香乃至于发动一念善就善心等等或者说有的时候在这个路上救一只小虫子，这些呢都是一种善法都是一种这个善根，都是一种善法。那么其实这些都叫做善法，为什么叫善根呢？那么因为它这个善法呢作为一个根本，作为一个就是说以后的获得这个成熟的或者安乐的一个根本，所以它叫善根。那其实就是善法的意思。那么就是说所提的一切善法呢，完全像文殊童子回向一样。文殊童子就是文殊菩萨，文殊菩萨是三世诸佛的一种智慧的总集有些地方说是七佛之师哈，但有的时候说是这个一切诸佛的一种这个智慧的结晶，智慧的总集显现成了文殊菩萨，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对文殊菩萨做祈祷他开智慧方面，他是他的一种开智慧方面非常的迅猛。那么就是说文殊菩萨他因为智慧是这个非常非常的圆满的，所以他自己的智慧摄持的所回向的这种善所做的，他通过他自己文殊菩萨智慧所摄持的回向也是最圆满的，不可能遗漏哪一个方面，因为他的智慧已经圆满了。那如果我们的智慧不圆满呢，那我们可能只能想到某一方面，还有很多方面，就是绝大多数对我们凡夫人来讲我们在做回向的时候可能是只是我们现在接收到的所了知的一部分，我们沿这个方向就回向了，但是我们的智慧有盲点嘛，就是我们智慧没办法发现的还有很多很多方面，我们就没办法去观察到，所以有可能遗漏很多。但文殊菩萨的这个智慧是没有死角的它是全方位的，是这样的，它是周遍遍知一切，所以说呢就它不会遗漏任何一个一点，所以说呢文殊菩萨他自己的他的回向就是非常非常的圆满。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就像文殊菩萨怎么回向一样，我们也这样回向，是这样的，就完全像文殊童子回向一样，以无缘智慧应持。因为就是说这个他的一种智慧呢是完全这个无执着的就是说是这个缘就是这个执着的意思没有实执通过空性摄持就通过空性应持之后回向给一切众生回向给大菩提，回向给一切众生这样的并念诵三世所集诸善根回向广大菩提音。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一边这样想呢，一边念诵这个回向记这个回向记呢上次也讲了哈，我们在念回向的时候这个回向文是很重要的，回向文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回向文本身它要应该有力量它应该是一个地识语这个金刚语是个地识语，是这样的。那么地识语呢，因为它在这个什么时候才有地识语呢初地以上的菩萨初地以上的菩萨它可以有地识语，因为它就是说已经现见了法界 啊，他自己呢就现前法界之后呢，他自己的一种语言呢，因为被法界政府法界的智慧所应持的缘故，所以说呢，就是说相应于法界实相所做的语言就很容易成熟，你这样语言呢就有力量啊，就很容易成熟，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简别和这个第十语不一样的，就是凡夫人的语言。凡夫人他如果就是他自己造一个回向文呢，啊，也许就是说他觉得造得很优美，或者觉得就是说方方面面很不错。但是呢，因为他这个凡夫人的思想，啊，他是凡夫人的自己的状态境界当中呢，更多的是什么呢？更多的是这个他无明占主导，我执、无明、实执、烦恼、各种各样的业啊，这些所有的这些这个可以说是这些这个烦恼啊、障碍啊，就是说是一个都没缺。完整无缺的在凡夫人的相应当中就是好好的保存着，是这样的。所以说在这种状态当中呢，他自己的一种这个造出来的一种词句呢，他就说是相应于他的一种这个造这个词句的思想里面有这么多的完整无缺的烦恼安住着，说这个造出来的一种这个文字呢力量不大啊，虽然可能是词句上面也可能是修饰的很好，但是它的内涵不行。他因为这个带这里面带了太多的这些太多的无明啊，这些障碍都在里面，所以说你通过这样一种这样一种这个条件写出来的东西，造出来的文字，你要用这个去回向善根呢，他本身他自己很迟钝，他不自己本身就是说没有力量，他自己都是属于一种无明的状态，他怎么可能去把你的善根很舒顺的方式去成熟呢？他们自己没这个力量，是这样的，他没有这里面没有地识语的力量，他这个里面呢就太多的一些非地识的东西，所以你这样发愿回向之后呢，不一定按照这个持续的它的一种方向去成熟。但是呢，这个菩萨呢，佛陀的或者说是初地上菩萨，他们自己的语言，他因为是他们自己的相应的这个智慧嘛，证悟的无分别智，粗大的烦恼啊这些都没有，尤其是佛陀造的，那当然是最圆满的、最完美的，至少也是初地上的菩萨所造的这些这个回向文，像这样的话就说是非常殊胜的。啊，非常殊胜。所以这样的回向文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念上这些回向文的话，它就有真实的一种加持力，而且这样的话就很快成熟，啊，你的善根就是说是这个，非常造的这个善根，大大小小的善根，再加上有了一个很好的回向文呢，它就可以更迅速的、更准确的、没有障碍的方式去成熟。然后如果就是说，凡夫人造的回向文，它有障碍，啊，就是说你虽然想要把这个善根。就是说是这个快速的传递到某个方面去，但是你这个传递的工具不行，他自己跑不动，或者自己本身来讲的话就是跑不动。你想把这个你的善根寄托给他，你把这个善根委托给他，让他把你的善根运载在一个地方去，他就没这个力量。但是呢，就是说佛菩萨的金刚句他是有这个能力的，是这样的，他就本身就性能非常优良，很优良的性能。所以说如果我们按照这样一种回向文去回向的话，那就很快或者很直接的，没有什么阻碍的，准确的就可以投送啊，准确的可以陈述到某个地方，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选择回向句呢，回向文呢，就是我们自己呢，首先我们自己就是说不要想自己造一个什么回向文呢，啊，这个是没有意义的，啊，没有意义的。但是是不是所有凡夫人写的东西都没有用呢？这个要看情况。比如说我们要写一些赞颂佛菩萨的那些文字啊，这个可以。就是我们通过自己的理解自己的优美的词句啊，我们要去赞叹佛陀，要赞叹菩萨啊，赞叹这些，这个可以，这个问题不大。但是回向啊这些方面来讲的话，就说是就还是需要什么呢？还是需要就是说金刚句比较好。所以这个不是比较好，就是说我们如果真的要回向的话，就是必须要金刚句来做回向，这个方面是必须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这里面来讲了这两句是什么，这两句呢当然就是殊胜的金刚句的，因为它是这个第一世多住胸活佛救命称心会他造的一个他造了一个这个回向啊，他的仪轨是这样写的，所以它力量是非常大的，是真实的金刚句。或者是出现在华智末契的这个论点当中呢，我们可以说是华智末契他造的也可以，或者说是第一世多住胸活佛造的也行啊，都其实说法来讲呢，主要这个颂词这个颂词来讲的话，它是就说的一种这个就说是第十多世活佛他造的这个前行念诵辩智妙道里面的一个颂词哈。那么就这样的话讲的话，就也可以就说念诵这个回向呢也非常好，因为我们用这个仪轨，我们就按照这个仪轨来念三世所及诸善根啊，过去现在未来所及的，赐他一切善根呢，一切的善根呢回向广大菩提因。 那么我们回向的时候要回向广大菩提因，广大菩提因就是这个菩提啊，大菩提是非常广大的啊，它的一种这个佛陀所证悟的这个境界啊，非常的广大，又深又广大，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把我们的善根，不管是我们看起来哈，看起来这个所造的善根到底有好像是很小，但是呢我们也要把这个善根的回向成为广大成佛的因啊，非常广大的这个菩提的因，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里面呢，就是说是这个有两个回向广大菩提因的，因为前面说回向一切众生嘛，说其实我们在回向的时候有两个是比较这个比较殊胜的，让我们的善根变得无量无边的是什么呢？一个是众生，因为是我们所回向的众生的这个数量没有边际啊，没有边际，没有边际的什么程度呢？甚至于佛陀在经典里面讲，所有的众生是度不尽的啊，没办法度尽。佛陀就是说一直度化也度不尽的。这个众生永远度不尽，所以说永远度不尽是说明什么问题呢？就说明这个众生的数量没办法计算啊，什么叫真正叫做无量无边无际，没有边际的一种。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善根回向一切众生，也就是说这个原理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把善根回向单一众生啊，那么他就是我们的这个善根呢回向一个某个众生，他回向的一种对境，他的数量也很有限很窄，所以说就是你自己获得的一种善根呢就不大。那么如果你回向十个众生呢，那么你的众生数量多了，那么你在回向的时候呢，你自己得到的时候你自己也得到多，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你回向100个1000个一万个然后1亿个啊，这个时候呢你回向的这些越多啊，你圆的这个众生的数量越多，像这样的话他们得到的利益越大，那么你反过来讲反作用力嘛，然后你自己所得到的一种善根呢也就越大。那么如果你回向的一种这个对境是无量无边的，一切众生无量无边的，那么就是他这个就是你所回向的对境，虽然这个无量无边对我们来讲还只是一个概念啊，只是一个概念，就我们自己的分别念是其实是圆不到这个所谓真实自相的无量无边的众生的，但是我们就用这个概念，就无量无边这个总的概念回向个反正没有边际的一些众生，他这个是没有边际的。所以说我们自己就说是在这个回向的时候呢，我们的对境无量无边，那么反作用力反过来的时候，我们自己所获得的一种这个收获的一种利益呢，那也是没有边际的。说到善根呢，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辗转增上了，这个是第一个所回向的对境无边的缘故，你自己获得的善根是无量的。第二个呢，所回向的是这个大菩提果，大菩提果是没有边际的，不管是就是大菩提果他自己的从如所有性来讲，还是从净所有性两个方面来讲，大菩提他的自性是这个从他的一种功德啊，佛陀的功德，所以所证悟的佛陀功德显现的智慧啊，他的一些这个各式样功德来讲没有边际，没办法衡量。然后他的一种所证悟的空性智慧也没办法衡量。所以说你所回向的是这个大菩提果，所以说呢他这种也是一个就获得无边功德的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对境。再加上呢我回向一切众生呢是愿一切众生成佛，为了度化一些众生成佛，我也是回向这个大菩提，我自己成佛。所以说这些都是很多很多无量无边的因素加在一起，他这个善根呢最后就真实变得无量无边的。所以这个善根呢就是这个善根呢，我们就是回向的时候呢，它不但不会这个回向其实这个回向前面我们讲它也是一种布施嘛，这个善根呢回布施给众生或者回向给这个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回向呢不但不会让我们的善根穷尽，它而且是一个辗转增上的，就好像佛陀讲的这个布施的一种体性一样。布施的体性呢，这个布施呢当然从暂时来看哈，你这个100块钱布施出去之后，那可能你就包包里就少了100块钱，是这样的。但是从这个整个它这个体系来讲呢，这个布施是不会让财富穷尽的，反而呢这个布施是让财富快速增长的一个方面啊，是这样的。所以就好像布施不会让这个财富穷尽一样，回向也绝对不是让财富穷尽的因。而且你把善根回向一些众生呢，你回向的这个对境越多啊，这个不就像刚刚讲的哈，就是说你这个布施财富，你布施的越多，其实你收回来的也就越多，所以它这个就是缘起规律。所以说就布施呢不是让财富穷尽，而是让财富增上的因。那么就是说布施也是啊，这个回向也是一样的，这个回向呢就是说不是让我们的善根穷尽，而是让我们的善根增长无尽的因。这个我们讲这个是什么必要性呢？我们不要吝啬我们的善根回向给这个一切众生，这样我们一定要这个乐于去做回向啊，乐于去做回向。我们不要担心如果我把这善根回向了我就没有了啊，就这个不会，这个回向不是让你的善根穷尽的因，是这样的，它是让你的善根就说是这个增上的因 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或者是把你的善根保存得很好，然后增上了一种因，而且增上了它有翻倍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些方面来讲，我们就说要知道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原理。因此说呢，就是说这个是这样回向的话，它就可以增长广大啊，这个善根呢就可以增长广大，而且呢不会就是说耗尽啊，不会空耗啊，不会就是说是这个不会消耗殆尽，而且它就可以生生世世的去成熟，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一种修法。下面再继续讲，无论在何时何地，不管做任何大小善事，结尾时千万不能忘记做回向。那么我们不管在什么地方啊，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不管做了任何的一些很大的善法，还是做了一个很小的善法，比如说你听了就是一次很殊胜的灌顶啊，这个是善法是很大的，或者说你听了一堂就很殊胜的密法课，这个功德是很大的，或者说你做了这个今天做了1000遍这个顶礼啊，这个善根是非常大的。实际上按照这个佛经的记载呢啊，能够这样去做这些善根的功德非常大啊，无量无边，或者今天做了殊胜的放生，这些利益都是非常大的，不管是大的善根还是小的善根啊，还是小的善根，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下至于你念了一句观心咒啊，这个所谓的小呢，就说很容易做，因为念一句观心咒不要一秒钟，是这样的。就从他这个侧面来讲呢，似乎就是不是那么就花很长时间做的。从这个侧面来讲，案例小啊，那并不是说观心咒的功德小，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容易做，那时间短啊。有些时候呢，从这个方面的案例为所谓的小。那不管是就是说你念一句观心咒以上，或者你看到这个鸟，看到蚂蚁，你给他念个四归一啊，是这样的。那这些其实来讲就很容易做的，不管是就是很费时费力的这些所谓的大的也好，还是说这些很容易做的这些所谓的小也好，这些呢就大大小小的任何的善事，结尾时千万不能忘记做回向。那么这个善法做完了之后呢，千万不要忘记做回向。这个回向呢其实很容易做，很简单啊，有的时候就是念四句话就可以做回向，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要习惯性的做回向。当然就是我们一天到底做多少次回向合适啊，这要看自己啊，看情况，是这样的。有些时候呢是什么，有些时候呢比如说这个放生啊，可能是40分钟放完了，放完之后我就说这个放完之后马上做一回向，把这个善根呢就回，当然我们的仪轨当中本来就有啊，放生仪轨后面就自带了这个普贤宣品啊，这个回向文，是这样。那么那个时候就很认真的念啊，非常认真的念，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回向呢其实也是非常的重要，非常关键的。那有些时候呢，可能你是今天的这个顶礼修完了啊，这个前啊这个加行修完了，然后做回向，一会儿等会儿我们要这堂课就是学习完之后呢，我们还会做一个回向，是这样的。到底做多少次回向合适呢，这个就是说最好是每一次善法做完之后都做一个回向啊，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晚上的时候呢再做一次总的回向，那晚上的时候要睡觉之前呢，就把今天白天的所做的一切的善根，然后呢就是说是就是说静下来之后呢，很认真的就做一次总的回向，这个也很有必要。就不管是你中间回向了多少次晚上的时候还可以做一次总回向。反正这个回向来讲的话，他就说做的越多呢，其实他就说是这个增长的越多，是这样的。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因为回向完之后，当你一直回向完，其实你相续当中就已经增长了，这三个已经增长了，是这样。所以你还可以就说是这样然后就说不断的做回向，晚上的时候再做一次回向，这个就可以辗转增上啊，这样的所以说呢就说是一个这个就是不要忘记做回向呢，也是很重要的。那这个本身呢也是一个修法，然后这个回向其实除了是让我们的善根能够辗转增上之外，其实这个回向本身哈，这个回向本身也是一种提醒，也是一种提醒。因为你要回向哪个地方，你要回向的地方其实也是一种提醒。比如说我要把这个善根回向一切众生，他就是要提醒你一切众生是要利益的对象，是这样的。你的心量要大如果你要回向大菩提果，那么这个是要回向就我的目标要成佛，就再次来提醒我自己是为了利益众生要成佛的是一个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大乘的一些主要的思想就在这个回向的这个当中其实也有所体现，是这样的。所以说一方面来讲是一种这个增长善根的技巧方法，一方面来讲也是对一个大乘的修行者随时随地或者说是经常性的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不要忘记自己所做的主要的事情一个是众生一个是成佛 啊，这样，所以说经常性的这样，经常这样这样的话，在我们相学当中，它就成为习惯了，它这个种子就非常的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不管以后在哪个地方，他都不会忘记自己的身份啊，自己的身份，自己是这个菩萨家族的人啊，自己是就是说佛的种姓，自己是佛家族的人，是佛陀家族的人呢，他主要做两件事情啊，一个是利益众生，一个就成就佛果，是这样的。所以说他这个就是很深的话，就不管是哪个地方，即便是下一世。像这样转到下次的时候，他也不会忘记自己的一种这个这也不会忘记自己的使命。他相信到这个种性啊，他的力量会非常的强大的。如果没有这样回向，那么所承办的任何善事，他的果报成熟一次便会耗尽。那么这个要告诉我们不回向的一个后果啊，这个不太好的后果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去回向呢，在做完善法之后，如果没有这样去回向，没有很认真认真的回向的话，那么我们所承办的任何善事，也许在这个做这个善法过程当中呢，你可能就是说是这个花费的好几天或者好几个月或好几年把这个事情做完了，一个善法做完了，是这样的。那么承办的任何善事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它的果报成熟一次便会耗尽，就是在没有被消耗的情况之下啊，在没有被影响的情况，就是说这个中间呢你就非常幸运，没有升起很强大的嗔恨心把这个善根摧毁了他很幸运的保存到了成熟，是这样的。那么即便他保存到了，就保持到了成熟，那么他就是说这个善根呢也只成熟一次成熟一次呢就会耗尽，是这样。那如果没有这样善巧回向的话，他成熟一次果报成熟一次的就会耗尽了所以说就这个里面就讲到了回向的一种这个必要性如果回向于获得究竟菩提之果如果回向于获得究竟菩提之因，即使感受了百次善果，但是他的善根在没有获得圆满正等觉果位之前就不会穷尽，反而日日增上。那么就是说如果我们懂回向，那懂回向呢，把这个善根回向于获得究竟菩提之因，就是我把这个善根变成成佛的因，这个善根本身变成个成佛的，就是我回向要成佛，愿一切众生都成佛，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这样去这个回向的话，那么这个即使获得了即使感受了百次善果，就是说在这个你回向大菩提，回向究竟菩提，回向一切众生，回向完之后呢，在这个成佛之前，那么这个善根就会成熟，它的力量到了之后，它就逐渐开始成熟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即便它是感受了百次善果，百次就是反复的意思，反复感受，但是它的善根呢不会穷尽，在没有获得圆满正等觉果位之前是不会穷尽的，是这样的。因为你回向的这个你回向的边际呢是大菩提，所以到乃至于你没有成佛之前呢，这个善根会一直成熟，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的目标，你定得近还是目标定得远，这个是大有不同的。那么如果你把人目标定成就是说大菩提啊，利益一切众生啊，那么在一切众生没有穷尽之前没有从就是一切众生没有完全救度之前，没有获大菩提之前呢，你这个善根是不会穷尽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善巧回向和不善巧回向的一个巨大的差异，同样的善根它的差距就非常的大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同样的两个人走到寺院里面去烧香同样的一个3块钱一支的香插进去之后呢，同样都是找2个小时，但是一个人相信当中什么都没有，或者就是想到了升官发财啊，或者一家人平平安安另外一个人他就说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菩提心摄持回向成佛，那么就是说同样做了这个事情之后呢，那么就是说二者之间的差别是非常大的，是这样的。所以一个呢就是成熟一次就没有了，那么一个呢就是说乃至于成佛没获得佛果之前的话，就是说永远不会穷尽，而且呢反而呢就日日增上，不但不穷尽反而日增，这个就是回向的力量谁在操纵，没有谁在操纵，这个就叫做缘起的一种规律前面我们讲的话就是说这种缘起的规律呢很深很细这种缘起的规律很深很细，所以说就是很多人不了解佛陀的智慧呢，就是说是这个他就佛陀的智慧是这个非常究竟的，所以佛陀呢就是发现了这种规律，所以说就是告诉我们这样回向。就好像现在的一些就是说前面我们讲的哈，有些就是说在人间当中人当中有一些就是说尖端的这些知识分子物理学家也好，还有这些就其他的这些科学家也好这些他们就可以发现很多我们一般的人发现不了的这些定律发现不了这个规律 啊，发现不了了，很多很多这些这个啊，这些东西是这样，他们就发现出来之后呢，他们就当他们的智慧很深嘛，对我们比我们来讲，他们智慧很深，他们可以发现很多这些，不管是经济学方面的也好，物理学方面也好，或者医学方面的也好，反正方方面面他们都可以发现，发现之后呢，有些就可以直接转化成就是说带动这个社会进步也好，或者给众生带来安乐也好，就转换成这些东西，是这样的，所以说一般的人就发现不了，那么就是说。这个通过这样殊胜的这个回向，然后就是来让自己的善根辗转增上的这个规律呢，一般的人也发现不了。所以，如果说佛陀不出世的话，如果说佛陀不宣讲正法的话，这些一般的人永远发现不了这个定律。科学家也不行啊，因为他这个太深细了，是这样的。他这个世间当中这个规律呢，就太深细了，是这样。一般人根本就发现不了这个因这个果，而且你这样回向，它的这个利益是如此的这个就是说是无数倍的一种扩散。这个因果规律是要需要究竟的智慧才可以发现，所以没有究竟的智慧根本发现不了的，没办法。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我们没有得到这种智慧，但是呢，我们可以去感受这样一种这个成果，就像好像我们不是物理学家。我们也不用去发明什么东西，我们又不用发现什么定律，但是我们可以享受这些果，可以享受这些科学家他们把这个转换成一个产品之后，我们来享受他们这些产品是一样的，是这样，我们可以去享受，可以去享用。当然就是说我们没有发现这个规律，但是呢，就佛陀发现完之后呢，讲了，我们可以去用，我们在用的过程当中就增长我们的功德，逐渐逐渐你把我们的相续带到一个成佛的境界，然后我们再去。按照我们所发现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再给其他众生去传递这个信息，再让很多很多的众生呢，因为这个就殊胜的智慧，就说是这个发现了这样法，众生去使用，众生去修行，他们也可以得到这个逐渐逐渐得到暂时的救济能力，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说是这个这样一个回向呢，看起来我们就是说觉得很简单啊，它是出现在前行当中的这个一个法义。看起来简单，其实真正我们去观察的时候呢，如果没有一个处非处的智慧，就是我们说佛陀的实力当中有一个处非处智力，没有一个处和非处的智力呢，根本发现不了这么微细的在世间当中这个缘起的规律啊，发现不了就没办法是去没办法就告诉我们去使用啊，然后通过这个善巧方便呢，就是说把我们从轮回当中解救出来。所以说你看这些法，每一个法其实都是单单不单单是这个地方的回向哈，像随喜啊，像顶礼啊，每一个其实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就说把这个所有的这些佛法的一些抛开了，这个世间没有佛法了，假如这些都没有了，那众生没办法解脱，真正就看不到希望。谁哪个众生有这么细的智慧啊，这么圆满的智慧去发现这些修行的规律呢？你这样修你可以调伏烦恼，你这样修你可以怎么样啊，根本没办法发现，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佛法如果在世间当中，它就是明灯嘛，就是我们的世间的眼目一样。那么如果说佛法隐没了，我们就谁都不知道怎么办，也不知道怎么去修。即便你做了很多的善根，但是就相当于一个大笔钱，你没办法，你就放在家里堆到烂掉了，最后就是这样，你用不了。但是如果懂的人，他就去投资啊，然后就放屁就做很多啊，他就把这个就说其实不断去增上，不断去增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有一种这样的问题。所以这个回向呢，下面来讲的话，你怎么去回向啊？怎么样回向善巧的回向，就得到他的善巧的回向的一种这个结果。它就是结果导致什么呢？就是说是成百上千次的成熟，然后呢，就是它不但没有穷尽，反而呢，日日增上，反而日日增上，是这样的。这个就是前面我们讲的比喻，就是这个法界理财的产品啊。像这样的话，这种理财的产品，它就是非常圆满可靠的一个。但世间的这些有些理财的不一定可靠，前面我们讲，但这个它是非常可靠的，就是说。其实理财也是一样的，他反正就每个月给你提供这个，然后他就还在增长，大概是这个意思，是这样。但是他就是说必定是世间当中的一些有些这样一种这个有为法他所显现出来的，所以他也有的时候并不可靠。但是呢，这个不一样，这个虽然说某些方面来讲相似，但是他更加的圆满啊，更加的可靠，他是绝对不会有什么期货的啊，法界银行倒闭了，法界银行就没办法提，就没办法兑现了，这个事情是没有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来讲，我们就知道要使用这些殊胜的方便啊，怎么样让它就日日增上的一种的方便，是这样的。然后下面说如慧海请问经中云，水滴落入大海中，海未干涸其不净。 回向菩提善欲燃，未获菩提其不净。那么这个回向请文经当中呢是这样讲的，就好像一滴水，那么如果这一滴水哈，它落在这个陆地上啊，如果这滴水落在沙漠里边啊，落在这个什么陆地上面，很快就干了，很快就干掉，是这样的。即便落在一个比较潮湿的地方，也是就很快就会干掉。但是呢，如果这滴水落到大海当中，那么就是说，如果水滴落到大海中，海未干涸，其不净，它就和这个大海融为一体了，是这样的。它就说是这个，它就这滴水倒入大海里面去之后呢，这滴水和整个大海就变成一体了，乃至于这个大海没干涸之前，这一滴水呢也不会耗尽，是这样的一种意思。回向菩提善亦然，那么回向菩提果的善法呢也是一样的，就未获菩提其不净。那么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成佛之前呢，善根它是不会穷尽的，不会耗尽的，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你不会向，也就是说反过来讲，如果你不回向菩提，你只回向这个，你只回向这个世间的一种安乐，那么它成熟到一定程度就会耗尽，就像这个水落在陆地上一样，落在沙漠里面，沙漠里面就落更快，一下子基本上就看不到了。但是如果落在陆地上呢，可能就挣扎，就是说它可能会保存一段时间。慢慢也可能这个，可能就是说是这个十几二十分钟几个小时之后也就干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如果我们把这个善根呢只回向现世的安乐，只回向这个后世的安乐，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它是很快就会消耗殆尽的。大致上是在这个讲记里面也是引用了这个国王地主那个他的一个就他自己的一种公案嘛，14万年供养佛陀和佛陀入灭之后供养佛陀 和阿罗汉的这些舍利，14万年的供养这个善根呢，就是因为他不懂回向，他只回向自己的人天善果。所以说释迦牟尼佛说以前的这个就是我，那么你看我现在还能找到以前那个回向的善根一点都没有，全部耗尽了。他这个就是属于那种没有善巧回向，他这个善根呢，你就是说他很大很大，他是原佛陀原阿罗汉经常性的供养这些任何的资具，而且年龄还是非常长。佛陀在世的时候供养7万年，佛陀入灭之后供养舍利又7万年，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么长时间供养，但是他没有善巧回向的缘故，也很快就消耗尽了。所谓的很快呢，就是说是针对于整个轮回来看，其实还是很快的。当然，就从他本身来讲的话，他这样，他是回向自己获得一种人天的善安乐，他可能也是，可能是这个几十个劫啊，上百个劫。然后从他这个时间来讲，似乎是很长。但是你要把这个放在投入到轮回的长河里面，你根本看不到了，非常非常短啊，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他当时回向的是这个解脱果呢，如果他回向是成佛呢，那就完全不同。完全不相同，是这样。那么其实来讲的话，就是说有些时候呢，众生把这个善根回向了现世和后世的安乐，有些呢众生呢可能把这个善根回向自己成就阿罗汉果，那么成就阿罗汉果，这个善根成熟到他获得阿罗汉果的时候，这个善根就穷尽啊，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因为他这个阿罗汉果本身他是有穷尽的，所以说什么只要他自己回向，比如有些人说我这个善根回向我就解脱三界获得阿罗汉，那么在这个之前他会一直成熟，什么时候他获得阿罗汉了，什么时候他这个善根就穷尽了，是这样的。因为他的目标定的目标就这么远，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他是有限的，本身是有限的，世间的善根也是有限的。但是呢，如果回向大菩提就不一样，大菩提本身没有限度啊，没有这样一种限度，他不会有一个穷尽的时候。所以说这个就是善巧和不善巧的差别，这个也是就是说懂不懂回向，知不知道回向的差别，你不回向和回向二者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是这样的。回向当中呢，你懂不懂回向，你怎么样回向也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学不学习怎么样回向，这个是很大差别的。有些人学过回向啊，他就会懂得用，没学回向的人他就不懂。在学习回向的人当中呢，你学习的回向是哪一方面的回向，是学习的像咱们这一样懂得回向大菩提，懂得回向这个无量众生的那种，还是说只是回向你到了一个小乘的一种体系当中，只学习到了回向自己成就阿罗汉果这种回向，还是你到了一个世间就人天神天佛法人天成的这个团体当中，只学到了回向现世和后世的人天福报，那差别就大了，是这样的。 所以说就是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我们自己就是说这个回向呢，这个回向懂不懂回向，它的差距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学呢？如果我们不学，我们就不会懂，我们不会懂哦，还有这么好一个方法，还有这么好一个理财的产品，还有一个这么好的方法，是这样，我为什么不用呢？而且这个也不需要，对我们来讲呢，就是一个回向，就是一个心念你转变，然后念回向文，念佛菩萨加持的金刚句，这样你做了之后呢，就很快就回向就结束了。所以这样，有的时候可以，也可以就是说是花几分钟、十几分钟念，慢慢念普贤宣品。有的时候大法会结束的时候要念各种回向文、各种发愿文，所以有的时候念这个回向都要一两个小时来念，是这样的，各式各样的回向发愿都要念。那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念行愿品啊，有的时候可能念愿海清水啊，有的时候可能就念四句话呀、啊，有的时候可能就念文殊师利勇猛之啊，反正这些都是一个有加持力、加持力很大的一个金刚句。所以只要你这样做了之后呢，就不一样了。这几分钟你啥都做不了，是这样的，也不强才几分钟，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这个几分钟啊，或者说是一分钟啊，或者几十秒钟，我们就说是这个，其实也不差一点时间。我们就把这个静下来之后呢，就说这个心平静一下，就把这个三根呢好好作意，好好的做一个最好最殊胜的回向。这样的话就是通过这个校正也说明这个二者之间的差别很大。那同样自己希求获得声闻缘觉、圆满菩提等究竟果位也好，希望得到善去人天的身体，或者长命百岁、相貌端严等暂时的果报也好，不论为了什么目的所承办的善根，最后都要为此而做回向。那么同样道理呢，就是说是这句话来讲的话，就是我们不无论如何呢，要让这个善根就是说是用到你需要用的地方，回向是很重要的啊，回向是很重要的。同样的，就这个人讲的话，自己如果你是因为这个里面根基不一样嘛，如果你是希求声闻缘觉的如果你是希求声闻成的，那么你要把善根回向声闻成；如果你是希求缘觉就独觉的，你要把善根的回向成就独觉果位；如果你是希求圆满菩提等究竟果位比如说我要就是说是获得圆满菩提果位，或者有些道友说我要获得这个红生成就我或者说有的时候我要就是说是获得这个四种持名或者说有些时候我要获得这个我要往生极乐世界，反正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什么样一种暂时的果位也好，究竟的果位也好，反正呢就是说是这些都要做回向。还有一些呢，人天成的根基的人，希望得到善去人天的身体，他想得到就是说更好的身体，比如说觉得这一世太矮了这一世呢可能不太好看，他就是说做一些拼命做一些善根之后，他回向我下一世一定要长到1.8米，或者说一定要多这么好看，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他就定一个标准就是说我要回向成变成这样子。像这样的话，他就说是人天的身体，或者说这个人间呢是不需求的，我到天界去享受这个天界去享受这个天界的安乐，他就回向天人的身体，或者说他回向就长命百岁回向自己呢就长命百岁，是这样的，或者回向相貌端严等等暂时的果报也好，不管是什么目的，作为修行人来讲的话，也有一些暂时性的回向，比如回向自己的戒律清净或者回向自己的就很快升起菩提心这些暂时性的一些阶段性的一些要升起的功德也可以做回向，不管是什么样一种目的所承办的善根最后都要为此而回向。那么你自己就是说所修的善根呢都要为此而回向，就为了这个目标而回向。所以这个回向呢相当于就是定位一样定位，就说你的善根怎么用，要把这个善根的这个使用的一种这个目标定下来，然后你定下来再一回向之后，它这个善根它就朝着你所确定的一种路线去成熟了，是这样的。所以它就马上就善根本身来讲做完之后呢，就后面还要讲这个善根做完之后呢，它是不确定的，你怎么用都行，就这笔钱你挣到了这笔钱你怎么用都可以，是吧，你要去拿去买车也行，你拿去做慈善也可以你要拿去投资也可以，都可以，但是你要去定一个目标，然后你定完之后好，你投进去之后它就开始朝这方面就运作。所以说善根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你怎么样从哪方面去这个成熟呢，你必须要回向确定下来，确定下来之后呢，这个善根就会就是说是定于这方面，它就会决定趋向于这方面。所以说就是说这个相当于就是说你回向完之后，你的这个善根就开始朝这方面去运作了朝你的目标所定的所回向的目标去运作。比如说我要成佛的话，它就这个善根自动呢就是你回向完之后 这些所有的善根就朝着成佛的方向去创造很多很多成佛的因缘，啊，逐渐逐渐就让你的这个佛果就会成熟，就朝这方面去运作酝酿。啊，如果你说我要就是说成就菩萨果，它也是一样的。如果你说要成就，就人天的善果，它也是朝这方面去酝酿、去成熟，是这样的。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它在酝酿回向过程当中，可能你这一世的身体可能来不及了。它虽然就是正在成熟，但是你这一世的这个寿命不够，它可能这一世不一定成熟，它就自动延到下一世去。它就反正就是说，它已经回向完之后，它肯定要朝这方面去运作，肯定会成熟的，是这样的。它里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总的方向是不变的，但是呢，分别方面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就是前面我们讲呢，就是说这一世可能不一定来得及成熟的，它反正就是说是这一世来不及成熟的，可能就是只有在下一世当中。比如说你要回向，我要成为世界首富，对不对？你做了这个，你要成为世界首富，但是这一世可能来不及了。啊，也许现在名额已经被别人早就回向了，已经占了，这个没办法，这是没。但也许你的这一世的寿命不够了，啊，你虽然想这个，就说是你这个所回向的这个东西，它的这个善根够，啊，够你变成世界首富的这个善根，但是你这一期的寿命支持不了了，所以没办法在这一世成熟，但它一定会在某一世当中，它一定会成熟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些来讲的话，就这个来讲就是很重要。那么这个为什么会这么多呢？就是每个人他自己的思想不一样。哎，每个人思想不一样，就是这样的。这个就是说，如果你的思想、你的这个境界，或者你的心量很大，你格局很大，这样的话，就是说你所做的回向也就不一样。那肯定就是首选大菩提啊，首选大菩提。回向大菩提呢，只要你回向大菩提了，什么都有了。他就暂时的这些安乐，在你回向大菩提的过程当中，他逐渐逐渐都会获得，都会成熟。但是如果你回向暂时的这些安乐呢？大菩提不可能顺便获得，这个是就是很大的差别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学完之后呢，我们就是最主要的还是要回向大菩提，然后这个是总的回向嘛，然后回向完之后呢，还可以差别的做回向啊，就是说分别的做一些啊，就是说是自己修行过程当中的要成就的这些回向，也可以就是说在这个完了之后呢，再回向一些世间的利益也可以。啊，这样的，因为它善根本身是一个都可以用的嘛，它本身来讲呢没有任何确定，所以说就可以把这个善根呢多方面都可以做一个回向，然后就可以朝着自己所回向的方面去逐渐的成熟啊，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些，如果我们这些的这样一种，如果我们就说是这个学习完之后，或者我们自己的一种心量，或者说自己的一种这个所学习的大乘的精神，如果比较能够入心的话，他可能会自然而然选择。这个是很广大的回向一切众生，啊，回向这样一种这个成佛。但如果我们心量不够大呢，可能就不愿意回向，或者不敢回向，或者不愿意回向，把这个善根呢，就是回向到成佛方面，那可能就是说，情愿回向到这个自己成就阿罗汉呢，或情愿回向就成就一个世界的安乐呢，他也想不到或者不愿意把这个善根回向这个成佛，因为每个人他自己的一种境界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就在世间，像世间一样，世间当中的话就是说，有些人他就说有钱了之后呢，他就想他的心量很大，他就想怎么样把我这个这些有些很多企业就是这样的，我怎么样把这个企业在全世界都开分店啊，在全世界都有我的一种这个门店呢，他的想法很多，想法很多，他就开始去做，慢慢他可能有这个想法啊，也许可以成功。但有些人思想不是这样的，有些人思想就是反正够吃够喝就行了。他也没有这么大的思想，没这么的目标，他自己的目标小，他可能他自己就是从显现上面来讲哈，他自己的一种事业就不会太大，是这样。但是就是有些人他想开在全世界开分店，他没有能力啊，只是在画图纸，这个国家我要开，那个国家我要开，但他根本就没有钱呢。这有些人就只有这样的。但有些时候呢，因为他世间的这些这个必定的，有的时候来讲的话，他是有限的，众生的福报有限。所以他有的时候呢，就是他自己的思想，他虽然想法很多，啊，他的格局也很大，或者他自己的这个，他的想法也很想把这个做大呀，或者做很多啊，他是这样想的。但是他自己福报呢，没办法支撑，所以有些时候开到一定时间之后呢，他就垮掉了。这个也有很多这样子。但是这个咱们这个回向呢，它不是这样。回向呢，就是说把这个运用了很多很多，就是说这个法界的缘起力啊，还这个善根的力量啊，像这样的话，就这样去做一个很大的回向。就很大的回向，它就会逐渐逐渐就成熟。说这儿的之间呢是不一样的，因为它这个回向大菩提啊是多生累世去成熟的，而就有些时候呢，在今生当中你要把这个世界把这个生意做到全世界呢，你的时间呢也只有几十年的时间， 啊，你没有办法去，福报有没有这么大不知道，然后你自己的这种时间也不够，所以有些时候虽然他的想法多，但不一定能够成熟，这个是不一样的地方啊。因为就是有些时候来讲的话，你像在精神当中成熟一个很大的一种目标，虽然你想法很大，但有的时候不一定成熟的。但是这个成佛这个不一样，成佛从来就没有把这个成佛这个目标定为一生一世几十年或几年当中我要怎么样，没有。所以他就说他就很时间很长，他有够长的时间去酝酿这样一种这个大的目标，这样他时间准备很长很长，最后就可以完全就可以成熟。因此呢，就这里面讲了，不管做什么呢，所做的善根最后都要善巧回向，那为此而回向。如这共觉巴则共觉巴仁波切说，二之如意宝，若无发愿事，不生需求果，故当勤回向。那么这个大德就说，这个子贡觉巴仁波切他是这样讲的啊，就是二之如意宝，就是我们的福德之粮和智慧之粮，这个两种之粮呢，就好像如意宝一样，就是我们很多很多的一些需求世间和出世间的很多很多的这些这个安乐的果，都是从这个这个二之粮当中出生的，就像这个如意宝一样。就以前在众生福报大的时候，它有如意宝，还是现在天界啊这些地方有如意宝，福报比较强盛的地方有如意宝。这如意宝，只要你对如意宝祈祷祈求的话，就所有的所欲，世间的所有的所欲，它都可以就赐给你啊，赐给你就如意宝都可以赐给你所有的一种需求。所以这个二之粮也是一样的，二之粮的话就像如意宝一样，它可以赐给我们世间和出世间的所有的一种安乐和利益。但是这个二之如意宝呢，若无发愿事，这个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如意宝要让它发挥作用的话，它也有一定的程序。就我们看以前的这些佛陀的一些因地的一些传记的时候，那么就是他得到如意宝之后，他还有一些程序。什么程序呢？比如说他要在这个要如意宝要发挥作用之前呢，他首先自己要斋戒啊，要把这地打扫干净啊，然后要擦拭，把这个如意宝擦拭的灰尘擦拭的很干净，然后把它供在很高的一个就是说床啊，就是说那种这个有地方讲这个这个木杆嘛，或者是很高的这个木棍的顶上面，很高的竹竿上面，是这样的，把它就供在上面。有些地方叫这个床幡啊，床幡就供在这个床幡上面，然后呢诚心祈祷，然后这个时候才可以发挥作用，这样的。所以说就擦拭这个呢，就是让如意宝发挥作用的一个程序。如果你不擦拭，它就很脏啊，或者说它就是说这个，或者说有些时候说这个擦拭的意思来讲的话，还有另外一种理解，就有些时候如意宝刚刚从山里面挖出来之后，就像宝兴论里面讲这个擦拭这个如意宝的这些很多比喻啊，像在宝兴论还有很多经典当中也这样讲，就是说这个有些如意宝刚刚拆就是说它有的从这个从如意宝的宝山挖出来之后，它外面附了很多的一些相当于那种石头矿石杂质，那它要经过三次去清洗啊。首先呢是用很粗糙的用药水泡软之后，用这个很粗糙的布如果以前有钢丝球的话，可能是用钢丝球去擦这个，是这样。那当时没有钢丝球，他就用这些比较粗糙的布去擦这个，然后就是说再去泡，再用这个比较细的去擦，然后再泡，再用这个最细的布去擦，然后就三道工序完了之后，那就这个真实的如意宝没有垢染了，它就可以发挥作用的意思，也是这样理解。还有刚刚讲的，你要用之前，它也要做很多这些程序嘛，是这样。所以说，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没有这个布擦拭的如意宝的这个功用，发挥不了。所以二之粮也是一样，福德之粮和这个智慧之粮，如果没有发愿啊，没有通过发愿去摄持它的话，它也没有办法发挥的作用。所以这个再再的发这个善愿呢是很重要的。当然上是在讲经里面也讲了发愿和回向有差别。发愿呢就是说定一个目标，就是我就对于将做的善根，就这个善根还没有做善根，我要将做这个善根，我这个善根怎么去用，我要造这个善根，那么这个善根怎么去用呢？要定一个目标，这个叫发愿。就这个在这个善根做之前，这个叫发愿，还没有这个善根还没有做，这个之前的一个定一个目标，这个叫发愿，然后发完愿之后就去做啊，善根做了，做完之后呢这个把这个已经做完的善根怎么去用啊，这个叫回向啊，是这样的。所以说第一个是发愿，中间是去做这个善根，最后是回向啊，这个叫这个三殊胜门。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没有发愿事呢，不生希求果，故当勤回向。所以说第一个呢要发愿啊，后面一个呢要回向。所以说呢就是说发愿，然后呢就是二之粮，然后后面来讲的话就是回向。 啊，这个三素圣如果有了之后呢，那么我们的这个善根呢就很圆满啊，方方面面就不欠缺了。所以说应该很精进的去回向这个善根。因此自己所行的善法能否成为圆满菩提之因，都取决于回向之力。所以说我们自己所行的善法能不能够成为圆满菩提之因，都取决于回向之力。就是你自己回向的力量是怎么样的，够不够强劲，或你怎么样做回向的，这个差别非常的大啊，这个差别是非常大的。但是这里面前面讲的话，有些是因为你学不学的关系，你就说不学习就不知道，学完之后你就知道就可以用了，是这样的。有些时候是学完之后呢，你自己有没有兴趣去用，是这样的话也有关系的。有些时候有些很重视这个回向，学完之后呢，就道友里面很重视啊，回向的时候很认真。有些时候呢，就是有些道友就对这个回向呢可能不是那么重视，大概就念几个回向偈就回向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呢，心态来讲呢，就是说应不应重，有的时候也有一差别。虽然说是做回向了，但做回向里面，已经做回向的内部还是有层次，还是那也是有层次的，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就，所以说我们就说要把这个回向这个意义呢，要学通透，学懂。学完之后呢，要完全的去就是相应它的这个殊胜的意义，然后我们要去很殷重的去。回向呢是要很认真的去做回向，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回向完之后，比如说你念经做功课，所有的做完了，认认真的回向完了，然后就可以下座了。打坐也是一样，你完全认真的回向完了啊，你可以下座了，是这样的。所以这样的话就算是这个修法就是圆满的，否则的话就是这个是不圆满。但有些时候呢，因为这个地方时间的关系呢，就没办法那么认真的啊，你马上盘腿下坐下来就开始意念去合掌回向，有的时候不一定有这个时间。有的时候这个地方性呢也有局限，但是那个时候在心中去意念这个回向的内容，然后默念回向文啊，内心当中念或者默念啊，这个都是可以的。如果就说这有些时候在合适的时候大声念啊，把这个就说是念出大声念出来，这个是比较好。而且有时候如果是时间允许的话，就念慢一点。但不要太慢了哈，就稍微慢一点，因为一边慢一点的话，一边念可以意念它的意义，是这样。如果有的时候太快的时候，就可能意念不了，啊，所以如果时间呢也允许啊，地方也是允许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不要过于快，但有的时候呢就是说看情况，有的时候不快一点也不行，啊，有的时候稍微快一点问题也不大，是这样的。但是要认真，要殷重，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呢，就是这样一种善法能不能够成为圆满菩提的因呢，都取决于回向之力。无论积累多么广大的有为善法，但如果没有以回向来驾驭，就不能去入解脱道。所以说不管你积累了多广大的有为的善法，那么这善法其实上都是有为的，对我们来讲呢，都是善法都是有为的。为什么都是有为的呢？因为这个善法以前没有啊，你做了之后就有了啊，它是一个有为法，它是一个因缘法啊，所有的因缘法都是有为法。所以这些不管你做了多么广大的有为，文思修行放生啊，还有自己修家行啊，反正不管多么广大的有为善法，包括修空性在内，也算是一个有为的善法。但如果没有以回向来驾驭，如果你没有通过回向来驾驭，没通过回向来应持的话，那么这个善根呢，不能够决定趋入解脱道，啊，没办法，就不能够决定你能够趋入解脱道的，是这样的。诚如喀隆巴格西所说，一切有为善法乃无际。回向众生方得广大利，那么就是说这个意思来讲的话，就是一切有为善法，就前面讲的哈，广大的有为善法嘛，乃无际。这个无际是什么意思？这个无际呢，当然有些时候是说无际法呢，就非善非恶啊，就叫无际法啊，不是善的，不是恶的，这个叫无际啊，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那么这个地方无忌是不是非善非恶的这个无忌呢？这个地方无忌呢，看这个意思不是这个非善非恶的意思啊，不是这种无忌。就这个地方的无忌的意思就是说，它不确定成熟于哪个方面。就它这个善根做了之后呢，它是你用在哪个方面都可以。就像我们说这个钱是无忌的，中性的，你可以用它来造罪，对不对？你可以用它来修善法，你可以用来自己的享受，你可以用它来布施众生，你可以放在家里烂掉。也可以就是说拿来砌墙都可以，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些这个钱本身你怎么使用它都可以，它是没有一个定性的，不是说你的钱必须用在什么地方，它没有。所以这个就像我们这个善根，你做完之后呢，就看你怎么用它了。所以说这个你随便哪个地方可以用，你这个有为的善根，你既可以就是说是去回向成为人天 就世间啊，就是人天的世间的世间安乐的因嘛，我就把这个善根回向，回向就是说人天善道，你可以用在这个方面，你可以把这个回向你自己一个人成佛成就，你可以把这个善根呢回向大菩提，所以说这个善根它没有确定哪个方面用的，这个方面叫无忌，它是一个就是说这个都可以用，它自己没有确定，比如说我们说那种无忌就是说善和恶那是有忌的嘛，有忌就是有决定的，忌就是决定的，有忌就是决定是善，决定是恶，无忌呢就是不决定是善，不决定是恶，这个叫无忌啊，没有决定的一个意思。那么这个地方的无忌也是一样的，那么这个善根你造了之后，比如说顶你的善根你造完了，它会成熟哪个地方那不确定，看你怎么用呢，是吧，这个善根它就有善根的，只能说个善根有了，但这个善根怎么用要看你自己怎么去决定它，你可以把它就回向，就回向就是确定的意思，回向就是有忌了，就不是无忌了，回向就把这个无忌转为有忌，转为有忌是决定性的，我要把它成熟在哪个地方，这个善根你有了，有钱了，你怎么用是你的事情，就看你的心你就看你自己的这个心里面的思想，你到底想怎么用它，是这样。所以这个善根你就是说通过修行这个有为的善根升起来之后呢，你怎么样用它呢是你自己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你既可以用在这个自己解脱，也可以用在这个世间的安乐，也可以用在成佛，也可以用在利益一些众生，也可以用在你自己的就是说你要救度某一个众生，我要回向我的父母，我要回向我的父母，就是说超度他从恶趣当中出来，我要超度他解脱，我要回向某个病人让他疾病有好转我要回向什么什么都可以，反正这个善根就是你怎么用都行，这个叫无忌，它自己并没有决定性，这个叫无忌的意思所以说就是说这个也是有为善法乃无忌，回向众生方得广大利，那么就这个善根怎么样回向才能够得到最广大的利益呢，回向众生，把这个善根回向一切众生，愿现众生成佛，像这样的话这个就是最所有利益当中最广大的利益，那么这个最广大的利益当然有些时候呢，对于单个众生来讲，某些众生来讲哎，我觉得这个是我最大的利益，他是这样去决定的，但是这个地方的广大利益是佛陀的辩智的智慧观察的，他超越了我们狭隘的思想，他就完完全全从整个法界的侧面来讲，什么样用善根，你把这个善根用在哪个方面是属于最广大的利益呢回向众生就是最广大的利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其实来讲都愿自己好但是呢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最好呢，那就把自己的一种心态扩展，让自己的心态很精进然后回向一些众生，这个时候呢不要有什么吝啬，不要有什么保留，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因为越没有保留越没有吝啬，其实来讲呢自己得到是最多的，我们就不用想就是不是我这里面保留一部分我自己用就是说回向90%10%我回向我自己，完全没有必要，是这样的。这个就是我们没有领悟到这个缘起，没有领悟到这个法义所导致的一些思想思维模式，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我们真正的是大大方方的把这个善根回向一些众生呢，那么就说你自己不想自己得到通过这个缘起力通过缘起力法心力你自己得到是最多的，那么回向众生之后呢，众生能不能得到呢，众生能得到一切就是只要你回向了众生就能得到，是这样的。那么得到多少呢，有些地方说就回向的时候呢，有些是要看就是说他对方他自己的一种相续当中能够他的承受力有多少就是说如果他的一种善根厚一点他可能接受的多一点，如果他就善根少一点接受的少一点，但是回向都能够得到，是这样的一种意思就是说是有些时候呢回向的时候呢，比如说就是说是这个有些地方说有些这个有这个接到一些比较深刻的因缘的比如说超度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如果说有血缘关系的这样做回向呢，就是说这个最好，或者就是说是有些时候呢要做法事的时候，为什么要给上师给僧众做一些供养，他要接上一个缘接上一个缘之后再回向呢，这个途径就比较顺畅，但是你不结缘也可以，但是这里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有些在这个回向或者在超度等的过程当中，有些时候呢也是需要有些时候也是有一定的这样的因缘的，所以说就是说回向众生是佛陀观察的得到最大的利益的方面，所以说我们自己呢就应该很大大方方的就把这个善根呢不要有什么想法，不要什么顾虑，不要想我回向我就没有了，你回向的越透彻越彻底，然后呢你自己就是得到的是越多的，这个是法性的力量，是这样，所以我们要相信佛陀的一种这个金刚诀。 而且为自己的父母亲友等做法事，以及为利益王者等而做佛事，如果不做回向，他们就不会获益。那么这个也很重要哈，就是说有些时候呢，我们要给这个父母啊、亲友啊做法事啊，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当然就有些父母亲友已经去世了，去世了我们给他做超度这个法事，还有一些呢是父母亲友健在，但是可能就是遇到麻烦呢，遇到一些麻烦需要就是说是需要就是说是这个解决这些麻烦，所以有的时候就生病呢啊，或要遣除这个疾病等等等等，反正就是说要做法事。或者说为了利益这个王者等而做佛事啊等等，那么如果不回向呢，他们就不会获益。所以最后这个回向呢也很重要，一定要给他们做一些回向。如果回向给他们，那就会获得所回向的收益；如果我们给他们回向，就可以获得收获啊。这个方面来讲的话，是这个佛陀讲的。所以说呢，就上当然上师也在讲经当中讲的话，虽然从总的原则性来讲的话是自作自受啊，每个就他自己的因果呢是自作自受。但自作自受是在这个整个缘起规律当中的一环，它一个侧面啊是自作自受。但是呢，在自作自受的一种情况之下，也可以把自己的善根呢给予其他人，比如说通过回向的方式，啊，通过回向的方式可以给予其他人。上次讲了一个就是说容易理解的比喻嘛，就像农民他自己种了这个种这个土豆啊，种瓜，他当然就是说自作自受嘛，他自己种了之后他自己收成，他自己有收成，但是呢，同时也不妨害他把这个土豆和这些送给别人去吃，啊，这个也是可以的，是这样。他自己虽然自己这个是我的收成，是我的庄稼，是这样的，不会变成别人的，他是他自己的。但他自己的也可以，他自己在这个是他自己的这个东西的前提之下，也可以把这个东西送给别人。随着我们自己修的善法呢，这个善根是我们的啊，这个是自己去修自己得到，而且自己这个善根也会成熟。但同时呢，也不妨害说我可以把这个善根通过回向的方式。给予其他人，也可以给予其他人，他没有劳作，我可以通过回向的方式给他，但是得多少呢？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给是可以给，是这样，但是得多少呢？这个里面也有一种差别的。如果说我们如果可以，就是他可以完全不做就可以得到全部的话，那么佛菩萨肯定会把他们的所有的这个善根回向给我们，我们都可以不做，就可以就是获得轻而易举的获得所有的善根。但是这里面来讲，前面我们讲的话就是说，他肯定会回向，我们可能可以得到一些利益，他回向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他们回向的善根，但是呢也看就是说是众生他自己相续当中的这些善根的情况，他可以得到一部分啊，得到一部分，然后就是说主要的还是自己回向者自己得到大头，然后所回向的对应呢能够得到一部分啊，这个就是也是通过一种缘起来决定的。因此说这个方面来讲的话也是就是说是很殊胜的。所以说我们如果认认真真做回向的话，就是我们所回向的对应一定是可以得到利益的。所以不管我们要回向给天下一切众生也好，还是回向恶鬼道众生，还是回向父母，还是回向谁谁谁，反正如果认真的回向的话，通过这些通过这个回向的力量，善根的力量，还有就是说这种法界缘起的力量，还有一些是诸佛菩萨的第十语的加持力就可以完全可以成熟。那么下面呢就讲这个公案呢，从前呢广延城的人们准备在第二天迎请世尊供养五斋。广延城的这个地方呢，就说是这个人对佛陀升起信心呢，想要对佛陀和僧众呢供养这个五斋。前来迎请的人们离开之后，有500恶鬼来到世尊面前请求道：明日广延城的人们供养世尊及眷属五斋的善根回向给我们吧。那么迎请的人走了，然后就来了500恶鬼。500恶鬼在佛陀面前去祈祷祈请要请求，就是说明天不是广阳城的人们供斋吗？供佛和这个眷属的这个五斋，那么把这个善根，把他们供斋的善根回向给我们吧，是这样的，就给佛陀请求。世尊当然便知一切了但是呢，为了就是说是这个，为了让我们后面的人知道这个，也为了让当时的人知道这个情况，说世尊呢是明示故问：你们到底是谁呀？广阳城人们的善根为什么要回向给你们呢？那佛陀就问：你们到底是什么样一种身份？为什么你们这样？又为什么要这样想？为什么要这样说？那些恶鬼回答：我们是广延城这些居民的父亲母亲，以吝啬之业而转生为恶鬼。那些恶鬼说呢：我们之所以这样想，之所以这样说呢，是因为我们呢，这些都是这些广延城这些居民的，要么是父亲啊，要么是母亲啊，可能是还有其他一些直系的亲属啊。因为以前我们就说在世的时候呢， 既没有上供也没有下施，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因为就是很吝啬的业的缘故呢，现在转生为恶鬼受这个报。所以说就是说我们想要因为就是说我们的一些后代呢，做给佛陀做广大的善根的做这样一种供斋的广大善根，我们想要得到回向。因为这个恶鬼痛苦的确是真的非常非常痛苦，很难以忍受啊，有的时候一天内也待不下去的。所以说如果有这样一种机会呢，就是说也是非常希望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子女所造的善根呢能够利到他们。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自己的亲友啊父母去世之后呢，我们要给他持续性的念回向啊。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在有些寺院呢，比如佛学院呢、大寺院呢，有这些法会的时候然后请僧众念经，给他们就是说是做一些超拔，做一些超度，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是这样的。所以也是就因为他们已经死了不自在了，他们也没办法再去做很多的善根，但是他们就把希望寄托在还没有死的还在人间的这些子女这些亲朋好友上面的。所以即便我们自己没有收到这个信息哈，但有些人可以在梦中啊，或者是某些收到一些信息，他们需要做善法的有些人我们可能收不到这些信息，但收不到信息通过推理我们也应该知道，可能就是说和我们有关的很多很多人现在正在中阴，或者他们很需要这个回向，那么我们也可以就是说每天在修法或者念经啊，或做善根的，做完之后把这个善根呢回向给这些众生，让他们能够远离这个痛苦。所以他们就讲了这个原因啊，世尊说，那么明日回向时你们也来，我们再可以做回向。佛陀就是说，那么可以，那么就是明天你们必须要来，来了之后可以做回向。恶鬼们说，我们投身为这般低劣的身体，感到十分惭愧，实在不敢前来。那恶鬼们说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身体这么低劣，因为按照有些地方的讲法的话，恶鬼是很丑陋的，非常非常丑陋，就全整个身体上上下下就像烧焦的这个木炭一样啊，烧焦的木炭一样，木棍子一样，木炭一样。然后有些地方说呢，就是说肚子特别大，脚特别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说是这个他就非常丑陋，而且就是说是他们要走从一个地方走到另外地方也非常费劲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投身这么低的身体的，感到十分惭愧，实在不敢前来。世尊喝责道，你们造恶业的时候本该羞愧，可是那时候你们却不知羞耻，而现在已经投身成低劣的身体，惭愧又有什么用呢？如果不来就没办法回向给你们。那么世尊也是用一个善巧方便呵斥他们，呵斥他们呢也是给他们消一部分的业，是这样的。在回向之前呢通过呵斥的方式呢也是给他们做一些方法消他们一些业。就是佛陀的呵斥呢也是对我们的一些警醒，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呵斥他们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一种警醒。他就佛陀就是说呢，你们造恶业的时候呢应该羞愧其实就在说我们呢。那么现在有些时候我们正在造恶业，其实这个时候应该羞愧，应该羞愧这个所造的恶业，对这个恶业啊，对这些烦恼啊，这方面应该羞愧造恶业的时候应该羞愧。可是那个时候你们不知道羞愧，造恶业的时候不知道羞愧，而现在已经投身成低劣的身体的时候，现在已经就是说恶业成熟了，变成了这个很低劣的身体，那么那个时候惭愧有什么用呢？也就那个时候后悔有什么用呢？就相当于佛陀在一些这个其他的经典里面讲呢，众生很可怜，众生都是欢欢喜喜高高兴兴的造业，哭哭啼啼的受报，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说你受报的时候哭哭啼啼呢，就说造业的时候为什么欢欢喜喜呢？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很多很多就是说修行者非修行者的这个真实写照。所以也是我们在造罪的时候欢欢喜喜的在造罪业，受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愿意，就开始就说老天爷为什么对我不公平啊，为什么是我呀为什么怎么样啊，就开始呼天抢地的去哭喊，是这样的。或者好像觉得社会对他不公，然后就谁谁谁对他不公。其实来讲的话，这个也是一个很真实的写照，就佛陀给我们的教诲就是这样的。其实来讲的话，造业的时候都是欢欢喜喜的，你看那些有些时候去吃海鲜的时候啊，就吃活的东西的时候啊，特别高兴啊，又是碰杯的又是怎么样的，就是吃的特别欢喜。然后受报的时候呢，大家在地狱里面受报的时候都是哭呼天喊地的，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来讲，这个是其中一个哈，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些造罪业的时候，很多都是不顾忌的，还有很多就欢欢喜喜的造罪，但是都是受报的时候都是哭哭啼啼的受报，无一例外，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 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造罪的时候应该羞耻，然后已经这个变成这个地裂身体的时候呢，已经来不及了，意思就是有点晚了。所以说我们自己来讲也是应该想到，现在我们正在造罪的人想到以后的果报，想到以后的果报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也要就说是这个谨慎防护自己的圣与义。如果有时候是防护不了呢，也要做一些补救，要做一些忏悔，是这样的。所以尤其是我们在自己的痛苦的时候呢，比如说现在我们正在感受痛苦，各式各样的痛苦，不如意啊，或者说各式各样的麻烦，每个家庭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种痛苦，没办法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想，现在我这么痛苦，完全也是拜托拜我前世所赐，是这样的。那我们以前，我自己以前呢，没有认真去取舍，没有因为取舍善恶，说现在我在感受这些身体上面的，有些时候是家庭方面的，有的时候子女方面的，有的时候父母方面的，有的时候是其他方方面面的，有很多痛苦。所以像这样，这些都是因果循环呢，就因果不虚的一种表现。所以现在来讲的话，这个应该做一个警醒，既然现在我受报的时候是这么痛苦，不愿意感受，那么现在要警惕啊，你自己又再造以后这种情况的因呢，所以就把现在我正在感受这个苦果，正在感受现在这个不如意，不愿意承受的这个痛苦的这个状态，用这个来作为一个警醒。你愿意承受这种吗？不愿意承受，不愿意承受你要警惕啊，你现在又在做后一世这种状态的因，你又在创造这个因缘呢，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要一定要注意，这样的话就是经常性的提醒我们，经常提醒我们的话，就尽量可以避免很多的罪业。然后避免不了的，如果是没办法的，有的时候是惯性太大了，恶业的惯性太大，做了怎么办呢？做了就去忏悔，补救去忏悔，像这样反正就知道这个不对，这方面都是有效的。这样的，所以这个来讲，佛陀他就不会随便呵斥谁，佛的一个呵责呢，他都是有很大的必要性，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让他们就是通过呵责来清净他们一部分的业，因为佛陀他是一种这个威力很大的一种正辩知哈，佛陀的一种功德是圆满的。所以佛陀呵斥一句的话，他可以消很多业，是这样的。然后 也通过这样的教言呢，给我们后面的人呢，也作为一种警醒的一种提示。那么恶鬼们连忙说，那么我们一定来，说完就便离开了。第二天回向时，那五百恶鬼前来请求，将善根回向给他们。那么这个大案上在讲解当中有还插了一段插了一段的话，就是说是那个要马上要回向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目犍连尊者不是哪一个尊者，像这样的话就开始观察，怎么快回向了这些人还不来呢？这些恶鬼怎么还不来呢？他就观察到哪里去了？整个国家通他的神通观遍了，整个世界观遍了，整个三千大千世界观遍了，找不到他们的影子，没有了，是这样的。那么就问佛陀，这些怎么回事呢？昨天还在，今天怎么没有呢？佛陀说他们的业太重了，业太重被业风吹到其他世界去了，你观察不到的地方，是这样的。所以现在有些时候呢，就是说佛陀就后面通过他自己的威德力，相当于把这些恶鬼呢通过他自己的证悟的觉悟的力量由他们勾召回来，然后再做回向的，是这样。所以这个说明什么情况呢？说明就是说这个业啊，业风业力的这个阻碍的力量是很大的。有些时候当我们遇到殊胜正法的时候，或者要获到一些安乐的时候，我们相续当中的业呢就会出障碍，出各式各样的状况，是这样。反正就是让你要不然就接触不到这些殊胜的法药，或者有的时候修法的时候出现这样那样的这个思想，不想听法呀，或者有的时候不想修行啊，这方面来讲其实也是一种障碍的体现。所以尤其是这样的状态当中，我们要想这些案例哈，想到案例的话就猛烈的祈祷，猛烈的忏悔，不要升起这样一种想法。或者有些时候供护法呀，祈祷莲师加持的时候，要遣除这些文思修方面的种种的障碍，从内心的到外境的都要，就是说是这个无一例外全部遣除掉。那么就是说这个第二天回向时，五百恶鬼前来请求将善根回向给他们。广阳城的人们惊慌逃窜啊，这个是广阳城的人们看到了五百恶鬼，因为一般的情况下是他们看不到的啊，恶鬼界是隐蔽的那种看不到。但是呢就是说因为这个时候佛陀呢要给这个要给后面的人教育，然后要借助这个事情教育后面的人，也要给当时的人就是说让他们有一种非常直观的认知。因为你看这些人，这些恶鬼他都来了这么恐怖，这个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教材嘛，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有些人他可能假如说一般来讲佛陀在世的时候那些人的这个性根都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呢还是如果是亲眼见到了这么多恶鬼，这么恐怖的恶鬼他跟前的时候呢，那种冲击力，那个震撼力啊，那个教育的意义那是不一样的。假如说我们有机会组织这个谁组织我们去一趟地狱游， 啊，一日游、几日游，我们去看一下，那回来的时候都不一样了，是这样的。那种直观的教育、直观的冲击是非常非常强烈的。不要说地狱游，就恶鬼界去游一游，那可能也不一样，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是当时佛陀在世的时候，也用他的觉悟的力量，让大家能够看到这个这么恐怖的恶鬼。啊，所以说你看这里面像了惊慌逃窜，啊，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非常非常恐怖，大家都四散奔逃啊。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世尊说诸位不必惊慌，那这些众生是你们自己的父母所转生的恶鬼，他们是这样说的，是否能将善根回向给他们？佛陀就说啊，你们不要惊慌，佛陀的语言力量很大，是这样的，如果大家跑了，我说大家不要跑，没人听，是这样，都全跑干干净净的。但是佛陀老人家的力量是非常，他威德力很大，他以前就是说是这个这个三无住劫修行的这个力量在那儿。他都不是像一般的这个世间的领导威德力，他就是说三界之主，实际上他就是说正是威胜三界的，所以他就威德力特别特别的强劲。所以佛陀说大家不要惊慌，大家就不会惊慌，就会不会跑，那就是佛陀的力量，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些不会惊慌的这些众生是你们自己的父母转生的，你们不要看这些恶鬼非常的非常的恐怖，但是呢他们都是你们的父母啊，你们的亲人，你们的父母，他们在世的时候呢，是你们的父母活生生的这些父母，他们去世之后呢，通过他们自己的业转变成了这个恶鬼，甚至于就是说他们转成恶鬼呢，也有你们的一些因缘。因为就是说有些父母呢，为了子女啊，也造很多业啊，有些不愿意造的业也在造啊，愿意造的业也在造，反正有些时候呢，也以子女之名嘛，也通过这个，因为就是为了子女好呢，有的时候也会造很多业。所以说呢，这些方面来讲呢，谁造的业呢，会在谁上面成熟。所以说你们不要害怕，是这样的，他们是这个都是你们父母的转生，他们这样说的，他们这样请求的，能不能够把你们今天供佛供僧众的善根回向给他们？他们一想，人们回答说，既然如此，无论如何也要回向给他们啊！既然是佛陀讲的是我们父母的转生呢，那么就也是为了我们的以前的话就是说是在世的时候为了养育我们啊，然后呢他们就说因为我们的因缘也造了很多的业，当然有些业是他们自己的烦恼造的，他们的牵令造的，但有些来讲的话也是因为子女，因为虽然是牵令啊，但是牵令的因缘有很多。为什么牵令呢？因为这笔钱呢，如果我就说是供养的上供下施的，那我就没办法给我子女，给我的儿子，给我女儿买衣服啊，买吃的了，所以他就舍不得去供养，舍不得布施。所以他那个牵令的成分虽然是牵令啊，但是牵令的成分呢，可能有一部分是自己愿意用的，但有部分是可能是考虑到自己的家庭成员，如果就是说因为只有这么多钱，如果就是说供养了之后呢，他们就没得用。所以这个牵令的 有一部分原因呢，也是和家庭成员有关，是这样的。他说既然是这样的话呢，无论如何呢也要回向。然后呢就是说世尊便回向到此施诸善根，愿彼利恶鬼，离恶鬼劣身，获得善趣乐。佛陀说金刚偈回向，那么这个布施就是供养嘛，供养其实也是布施的一部分。这个布施就说是供养僧众的这个佛陀的善根呢，愿彼利恶鬼，愿这个善根呢能够利益这些恶鬼，离恶鬼劣身然后呢这个善根呢愿他们离开恶鬼的这个恶劣的身体，获得善趣乐。然后这样回向之后呢就是结果那些恶鬼死后都转生到三善天，就是佛陀这样回向，他们得到了，真是得到了这个巨大的善根，是这样的。然后就通过这个善根呢，消尽了相续当中的业，然后几天之后，然后就很快就死掉了，不是几天，反正很快就死了。死了之后呢，就是转生到了三十三天，一下子从恶鬼界直接转生到三十三天。那这个也是回向的巨大的利益。但这里面这个公案里面有很多信息，信息量很大的，从他们恶鬼自己的因缘，还有就是这些子女的因缘，还有佛陀的一些加持力，回向的这个力量啊等等，还有给我们现在的一些人的一种提示，这都是有很多很多。所以说当我们现在有机会的时候呢，现在我们还有自在的时候呢，我们现在还没有转成恶鬼的时候呢，还没有转成地狱旁生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应该就是说想一想这些公案的提示，应该就好好的取舍，或者有些时候呢就是说这里面是讲的不要吝啬，所以我们自己也是经常性的给众生布施啊，然后给三宝上师三宝就是说做供养啊，像这样也是有些时候呢就是要好好的守持戒律啊，有的时候要好好的忍安忍啊，不要发火，不要发脾气，等等等等，反正每一个他都有给我们有些提示的。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那么如果我们假如说现在这个轻视业因果的话，那这个就是活生生的案例，是这样，这就是活生生的事例，这个事例就会变成我们 这个主人公就变成我们的啊，这个五百个就是以后就是我们自己的就其中一员。所以说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给我们做了很多的提示。所以佛陀这些公案里面呢，它其实如果认真分析的话，它对我们修行很多很多有用的一种这个提醒在里面的。那总而言之呢，这里面就是讲到了这个回向的力量哈。当然这个宋词呢，当然上来讲这个世尊的这个这句回向文，也可以平时我们在布施烧焦烟的完了之后也可以念这个。有的时候就是说倒水的时候呢，就也可以念这个，反正就愿这个利益恶鬼，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会听经文法回向完之后，我们修行完了之后呢，也可以把这些善根呢做给恶鬼的众生啊，地狱的众生啊，给他们做回向。但这里面只是讲了恶鬼众生，还有很多现在的这个世界当中呢，各式各样痛苦的友情都在，其实都是很盼望有人在帮助他们的，很多人很绝望，但是就是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们。那么这个时候呢，作为修菩萨道的菩萨们呢，也可以把自己的善根呢，就说是通过了解了这样因缘规律之后呢，把这些善根呢给这些需要善根帮助的人，给他们做回向。地狱的友情现在就非常苦啊，就是说，当然佛菩萨也在帮助，我们也有一定的就义务帮助他们。我们要把我们的善根回向给正在受地狱痛苦折磨的一种众生，还有很多恶鬼道的众生也正在。我们身边也有很多还看得到看不到的一些很多很多的一些友情的，反正就是说有些鬼可以看到，有些鬼看不到，反正就是看得到看不到的这些呢，也给他们回向。还有很多的旁生呢，也给他们回向。还有很多的众生呢，医院里面这么多的就每天都是人山人海的一些病人，给他们做回向。还有很多反正很可怜的走投无路的，给他们回向。反正每天看到好多好多的一些就是说新闻上面很多很多这些可怜的事例，给他们回向，是这样的。反正就是说是都是缘之后呢，都会给他们做一回向。就像这里面讲，如果你诚心回向，他是可以得到的，他们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善根的回向，他们都可以得到相应的利益。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回向也是在训练我的慈悲心，我回向也在训练我自己的一种，我一再就思维这个痛苦，轮回痛苦，我一再思维这个业因果，对我的修行也是有利，对众生也是有利的，是这样。对整个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回向佛法兴盛呢，对整个佛法也是有利的。说这个回向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这样讲的话，它也是一个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就很殊胜的一大块，是这样的。然后呢，此外，至尊米拉日巴也曾经说，三间进修大行者，即作供养之施主，彼二具有成佛缘起精华及回向。米拉日巴尊者在道歌里面讲呢，三间进修大行者，就在三间，就在山洞里面，在山里面修行的这些大修行者。即做供养之施主，还有呢就对这个修行人做供养的施主，彼二具有成佛缘。那么三间修行的人，他因为修正法嘛，修成佛的法，他有成佛的因缘。还有呢就是说给这个修行人做供养的施主呢，他也具有成佛的因缘。那么怎么样就把它联系起来呢？缘起就是说能够两二者都能够成佛的缘起的精华呢，就是回向就是说他这个精华就回向。如果不回向的话，这个施主给这个修行者供养，有他供养的功德，但不一定是成佛的因缘，不一定会变成成佛的缘起。但是呢，回向就不一样了，回向之后呢，他马上就变成了一个成佛的缘起了。因为这个回向者这个修行人，他会把这个善根，就他这个人供养的修行者，修行人因为接受这个食物之后呢，对他的修行有帮助，然后他再缘这个呢，给这个施主做一个回向，愿你以供养的善根愿你成佛怎么怎么样。要回向完之后，这个缘起就成佛的缘起就建立了。如果不回向，他只有供养的善根啊，只有得到供养的善根，成佛的缘起不一定成熟啊，不一定具备，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就缘起精华即回向，然后他这个修行者给这个施主做回向之后呢，他就具备了一种这个成佛的缘起了。这样做回向要成为圆满正等觉的因，还必须以三轮无缘智慧摄持，否则如果被三轮实质的三轮实质的垢污所染，就叫做剧毒回向。那么就是说这样回向完之后，还有一个要素是什么呢？这样在回向过程当中要成就圆满的成佛的因，还必须要有空性，就三轮体空的这个智慧的摄持，否则的话就是说这个善根也会被三轮的实质心垢染所染污。那如果这样回向呢，就叫剧毒。这个毒呢就是实质这个毒就是实质。虽然这个实质呢它是一种善的实质， 它是有善的实质，但是善的实质呢，它也会变成，它从比较高的、比较了义究竟的一个层面，它就会变成一种毒。当然就是说这个毒呢，它有说很多层次哈，就有些时候呢，我们说这个毒呢，它就是指的一些就是很大的比如三毒，我们说三毒五毒，对不对？三毒五毒和这个地方的毒都叫毒，但它层次不同。就三毒五毒就是我们的贪嗔痴很强烈的现行的烦恼，这个叫毒。有些时候的这个毒呢，就是说有些时候的毒是什么，你当作轮回，这个叫毒。你虽然就是说你不造恶业，但是你对轮回很当作，当作轮回的心，这个也是一种毒。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不当作轮回，我只想自己解脱，小乘的自利的心在大乘的眼中，这是一种毒啊，这是一种毒，一种障碍。然后呢，就是说在大乘当中呢，还有一种毒，还有一种毒是什么，就是说实质心，实质心，实质心就变成一种毒，是这样的。所以说它这个层次不同，它这个如果是这种，就说我就说为了一切众生回向的这个善根啊，这个善根如果把这个善根放在小乘当中，绝对不是毒，肯定不是毒，它是一个很殊胜的善法。但是上升到大乘的就近的这个修法的时候，它就变成毒了，它就变成障碍了，它就变成障碍。比如说这个障碍也比较显著，所以这个在不同的层次当中，它所安立的障碍是不一样的。有些呢是在上面成障碍，在下面完全不是障碍，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你想解脱的心，这个是障碍吗？对不对？想一下自己非常非常强烈的想要求解脱的心，如果是放在共同家庭当中，绝对不是障碍，这个必须要升起来的，高度赞叹的，方方面面都要赞叹你这个这么殊胜清净的出离心。但是上升到大乘的高度，那就不一样了，因为它的目标更高了，你还是保持这个就不对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菩提心呢，在小乘当中绝对，就如果放在小乘当中来对比的时候，它是很超胜的这个菩提心。但是你要放在就近的这个就近的修法上面，了业修法上面，成佛的直接性上面，它就会变成障碍。如果你有实质的话，就变成障碍。所以说从这个侧面来讲，叫剧毒。所以它都叫毒，但是和三毒五毒这个毒不是一回事儿，而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善巧的理解这个意思。如慧寂经，慧寂经就是慧寂经就是摄诵啊，般若摄诵叫慧寂经。如慧寂经中云：“犹如食用杂毒，非丰美食。佛说源于白法，亦复然。”这是以前翻译的，现在上次翻译的和这个稍微不一样。那么就是说，犹如食用杂毒，丰美食，就好像就是吃了这个就很好的美食里面，但是有毒药，拌了毒药的美食，就像这样的话，看起来很好吃，其实呢，对你的生命有伤害的，对你健康有伤害。佛说源于白法，亦复然。佛陀说呢，就说是这个源于白法，你执着白法。这个白法就是善法的意思啊，你对善法执着，亦复然，也是一个杂毒的一个善根。如果你这样回向的时候，有实质去回向，那就叫具毒回向。那么就是前面讲的三轮实质和三轮体空的概念。那么到底什么是三轮呢？所谓的三轮是指所回向的善根，为其回向的普德迦罗所回向的对境三者，这个叫三轮。就是说首先就是说我回向的善根，比如说我今天放生的善根，这个就是要所回向的善根。为其回向的普德迦罗，我这个善根要回向一切众生，或者回向张三李四，回向正在病床上躺着的这个道友啊，这个就是我所回向的一种这个众生。然后呢就是说所回向的对境，我要回向他干什么呢？我要回向他病愈病痊愈，我要回向他成佛，还要回向什么，这个叫回向的对境。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些呢，就是这个通过这方面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都要这样理解，是这样的。或者说这个里面为其回向的普德迦罗呢，这个理解的时候啊就不一样。那前面不是一种解释，还有一种解释呢，就是回向的善根没什么差别。为其回向的普德迦罗，这个就是回向者，就是我们啊，就是我们，就我们是为其回向的。我们为谁回向呢？就是我给众生回向，是叫为其回，就是这个就是能回向的这个友情。所回向的对境啊，这个呢就是指的是众生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也就这样理解也可以。这个三轮呢有很多，有的时候是能做所作和作业，有的时候呢是这个就是说从布施持戒，它有些地方是不一样的，有些涉及这个公式，反正能做所作作业，这个是三轮。那这里面呢就是说善根，为其回向的普德迦罗和所回向的对境。这个方面来讲是什么是我回向的，要回向的善根，能回向的我也是空性的。然后就是这方面来讲呢，所回向的对境，这个方面叫三轮。这个三轮就是三个就是说三个法三个就是说方面吧，三个方面。三轮实执，就是说我们执着善根也是实有的，能回向的我也是实有的， 所回向的对境众生也是实有的，所以或者说我要回向众生成佛，这个也是实有的啊。这个方面叫做三轮实执啊，就叫三轮实执。三轮体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回向者我，从人我空性的观察不存在，所回向的善根呢也是空性的，然后呢就是说众生呢也是空性的，说或者说所回向的佛果，所回向的善趣啊，这些也是空性的，这个叫三轮体空。这个三轮体空就是无自性呢，它就虽然有显见，但是它本体是空性的啊，没有实有的。当然呢，三轮以证悟无实智慧摄持的真实无度回向，无度回向在此凡夫薄地时根本无法做到，所以我们应当观想往昔的诸佛菩萨如何回向，我们也如此回向。这种回向可以代替三轮体空的回向。考虑到众生对于空性的认知能力有限，所以说华严菩萨说三轮以证悟无实智慧摄持，就是说是这个三轮体空嘛，证悟无实智慧摄持就是三轮体空。那么这个叫真实的无毒回向，就没有实质的回向呢，在凡夫薄地的时候，薄地就是说还没有就它的地很薄弱，还没有升起这个真实的一种坚固的这个圣者地，这个叫凡夫薄地。那么在凡夫薄地的时候根本做不到，完全安住在三轮体空空性当中去回向，那么怎么办呢？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没有机会做三轮体空回向呢？也不是。所以我们应当观想往昔的诸佛菩萨如何回向，我们也如此回向，这样回向就可以代替三轮体空了。就是说我们就想呢，就是说三世诸佛如何回向，我亦如此回向，大恩根本上师如何回向，我亦如此回向，是这样。后面还有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如何回向，我亦如此回向。像这样的话，因为他们的智慧是完全安住在三轮体空的，就像咱们这堂课刚开篇的时候，文殊四利菩萨他怎么样回向，我们怎么回向，就这个意思一样。所以说他们就是有圆满的智慧，他们完全已经证悟了这个最圆满的空性。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去做回向呢，也可以替代三轮体空的回向，我们也可以同样得到三轮体空，而且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完全可以得到最殊胜的这个三轮体空的这个回向的效果。所以这个是一个窍诀啊，这个是个窍诀，就是说我们现在虽然做不到安住不了，但是呢我们就是说佛陀如何回向，我也如何回向的话，就相当于是这个三轮体空的回向了。那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很殊胜。但是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我们现在一方面我们通过这个方式的回向，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学过中观的、学过空性的这些道友们，也要去使用、要训练这种三轮体空的回向方法。虽然就是我们回向的时候呢，用前面所讲的这个回向呢，肯定是可以替代的，但是替代呢，这个是暂时的一种这个权宜之计，权宜之计是我们还没达到一个标准的时候一个权宜之计。我们在用这个这种这个替代三轮体空回向的同时呢，我们现在掌握了人我空性、法我空性的这些修法，也可以来训练，也可以来使用。所以我们现在可能还是有用的还是比较笨拙，但是我们要不断的去训练它。现在的话就越训练其实越靠近这个，本来来讲的话我们就这样训练它也能够起到它自己的一定的作用。还有一个就相当于也是训练空性的，在我们这样是做三轮体空回向的时候，其实也是把空性又串了一次，这个也是靠近实相的一种修法，是这样的。那么如果学过中观的道友就可以这样去逐渐去使用去学习。三世五佛忏悔文中也说，过去诸佛如何回向，未来诸佛如何回向，现在诸佛如何回向，我亦如是普作回向啊。像这样的话也是三世五佛忏悔文当中也是这样讲的。还有呢，如普贤宣品云，文殊师利勇猛智，普贤慧行亦复然，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那么这个回向呢，还有后面一句呢，就是说是他有些时候呢是这个一个宋词，一个是两个宋词，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这个宋词，这两个呢，就是说是寂天菩萨他在学记论当中把这两句呢就尊为无上回向啊，这个叫无上回向。什么叫无上回向呢？我们学过入行论呢，入行论当中有一个叫第二品当中有一个叫做无上供养，无上供养和无上回向的原理是一样的。什么叫无上供养？无上回向呢，就文殊菩萨、普贤菩萨或者三世诸佛如何供养，我亦如是供养，这个叫无上供养。那回向的时候呢，文殊普贤如何回向，我亦如是回向，这个叫无上回向，是这样的。所以叫无上的意思就是说用他们的智慧摄持，因为他们的智慧是无上的，所以这样去做回向呢叫无上回向，这样的供养叫无上供养，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呢，叫有的时候我们在就是说没有时间的时候也会念 啊，这个文殊师利无猛智啊等等这八句，或者这四句或者这八句来进行回向。那么就文殊师利菩萨的勇猛的智慧和普贤慧行啊，普贤菩萨的一种慧行也依附在，也是很勇猛的。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或者上次解释的时候就是说随彼一切常修学，我今回向诸善根，这样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随毕业常修，我是随，我就随随学这一切，这个他们怎么回向，我亦是回向。所以说，就随毕业一切常修学呢，他们怎么回向，我也如是回向一切善根。可见善法成为圆满菩提之因的无误要诀，唯有依赖于以回向应时的这一结行。所以我们应该时时刻刻精进做回向。华智默契在总结的时候说呢，善法，我们现在所做的善法要成为圆满菩提之因的无误的要诀。当然无误要诀有三个，是吧，有三殊胜，但这个里面呢就讲的是回向，着重讲回向。那么说这个发菩提心，这个是一个要成为就是说圆满菩提之因的一个要诀，就是发菩提心。第二个呢就是说是正行无缘，这个也是一个无误要诀。第三个就是回向。但是因为咱们这个地方只是讲回向，所以说就是说唯有依赖于以回向应时的这一结行，这个在这个场合当中就是强调回向的。所以我们应该时时刻刻的精进做回向，每天呢要做若干次回向，晚上呢要做一次总的回向。这个对我们来讲的话是养成这个就是说回向的习惯呢非常好，就是这样。那么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所论的于等觉日本文理尼泊赞南巴谢将杰嘎那瓦隆彻巴依日比祖尼祖日祖日修